天上新郎和地上新妇未来的住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8月2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文所转讲的信息《天上新郎和地上新妇未来的住处》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802，历时3小时29分钟。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谦卑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荣幸，让我们今天能够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专注那永恒的事物，那朽坏之身所不能触及的永恒生命时，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现在我们祈求你指引我们的方向，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走，教导我们今后甚至现在所应该做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在这片土地上有许多患病和有需要的人，他们都还没有走完人生的旅程，但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我们的仇敌，也是你的仇敌，他在搅扰他们，想要夺去他们的生命，把他们提早送进坟墓。我们今天为他们祈求，愿你和你的怜悯恩典，主啊，使他们的日子得以存留，直到你所预定的时间。在这讲坛上放着一些手绢和小包裹，那同时在会堂的四周也有许多躺在担架和病床上的病人，那还有一些人站在会众中，他们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哦，永恒的神，配得称颂的主，今天早上愿你透过主耶稣的宝血垂听我们的祷告，不看我们的不义，只看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也正是他代表我们为我们代求。主啊，愿每一个人都得医治来荣耀你。愿你祝福这些手绢，当他们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病人得医治。父啊，当我们在等候这个即将到来的伟大医治聚会时，我们相信你也会向我们揭示生命的道路，使我们借着你的话知道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一直以来啊，我都认为我最大的荣幸就是能来到神的家，那向他的百姓来传讲神的话。那我知道这里很拥挤，而我要讲的又很长，所以但我相信啊，你们都会尽量使自己感到舒服些，那直到信息讲完。那天气很热，那我们很感谢神，我们这里有冷气，但面对这么多的人，这个冷气也不管用了。你看，因为你们的身体就是一部产生30多度高温的暖气，那不断的散热，那大家又都挤在一起，但是我相信神会尽力使你们感到舒适。那当我们像这样聚集在这个房子里，那如果我不认为这个信息对你们有帮助，如果我不认为它对你有好处，能使你受益，那我是绝不会叫你们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像这样一起聚会的，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那为了神的国，我要尽力善用每一分钟。那我相信，那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主神会祝福我们的。那我想表扬你们，因为昨天我去到不同的地方，那去看望一些住在旅馆里的病人。那这个星期我还遇到了一些餐馆的经理。那就像这个星期，我在这里的农场餐厅吃饭。那当我们要离开时，经理跟我握手。那他说，他称我伯南汉弟兄。那我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说，我说你是这儿的经理吗？他说我是这里的老板。他接着说，啊，对了，你那儿的人都来我这里吃饭。我说，哦，是吗？那他们一定把你给忙坏了。他说，先生，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群人，他们真的很好。那昨天我去到一家旅馆，那探望一位年轻的女士，那要跟她谈话，那她的父母今天也在。那我去问经理他们住在哪个房间，那那个经理说，你是伯南汉弟兄吗？那这是在橡树街那里。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要跟你握握手。他说 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那他们是一对很好的夫妻。那他们说，所有住在这个旅馆的人都是来参加你聚会的，我们把房间都留给他们了，所有其他的顾客我们都谢绝了。我说我谢谢你们这么做。他说伯南弟兄，那些参加你聚会的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群人。那昨晚我去拜访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里的贝克先生。那我一向都很喜欢吃他做的三明治，那真是，那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那我跟他很熟。那坐在那边的那对夫妇，他们就住在那里的一个旅馆里，那就是西畔旅馆。他们那贝克先生说 Billy， 我说什么事儿，霍曼，我们彼此很熟悉。他说我给所有你那儿来的人提供伙食，因为每个礼拜天都有差不多200多人在蓝野猪餐厅吃饭，那无论我去到哪里都听到人们对你们的称赞。那这个人说，那在河井那边所有的地方那都被参加你聚会的人给占了，那而且还有几百人没法进来，那这对我来说就证明你们是世上的盐。那我很高兴有这种荣幸能向你们传讲神的道，甚至连那些罪人，是，那我不是说这些人是罪人，我是说那些生意人等等，那甚至他们也说你们是好人，他们感谢你们去那儿光顾他们的生意。那你们知道这就是盐的作用。我很赞赏你们的行为以及你们处事的方法。我总是说要是有人来吃饭但没钱付账单，我说那你叫我来，我说我们会想办法把账付清的。我说不管他们有没有钱都得让他们吃饱，像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我把你们当作我的孩子，你们是星星，如果回到天家时真能得到一顶冠冕的话，那你们就是这冠冕上闪亮夺目的宝石，那在颁发冠冕的时候你们将是那冠冕上的宝石。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七个印、七个教会时代以及发生过的事儿。那今天早上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满了祝福的题目，我希望你们也能有同感。那要是我能把我所领受的启示都传讲给你们，那就太美妙了，但这只能靠神来做。那我一直都在告诉你们正在发生的事儿以及在哪儿发生，并且我们也看到所有这些事儿都已经应验了。那今天早上我要传讲天上新郎和地上新妇未来的住处，那他们要住在哪儿？那我相信借着神的恩典，我们都是神伟大事业的一部分。那我相信你们会耐心听我讲，那准备好你的圣经笔或别的什么东西，那跟我一起来读，因为我会参考许多的经文，那便争取按时讲完，那以便留下足够的时间来为病人祷告。那么我已经答应要这么做了。那刚才我们已经为在房间里和外面的那些几乎绝望无助的人祷告过了。那若是主的旨意，那我可能在16号再举行一次聚会，那专门给病人祷告。那我准备要放假了，那从1月份开始我就一直外出。那今天我回到这儿，那我准备明早我要把家人送回土桑，然后我要回到肯塔基，那跟我的一些朋友待一段时间，那去打猎啊，还有打松鼠啊，那可能得用上个把星期，那也许七天八天十天，我也不知道，那除非主要带我去别的地方，那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那我们都不知道，因这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只有神知道。那关于这个伟大的主题，我想如果我真的要花时间来讲他的话，那可能得讲几个星期，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要讲，但是我只是记下一些的经文，做了点笔记，只把一些要点讲出来，以便让你们可以学习。那很快如果主愿意的话，十月份，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只要神开路了，那我想用几天的时间，那连着举行几次的聚会，那把启示录12章跟这个主题结合在一起来讲。我相信那一定会很好的。那我们真希望能看到神如何来行这事。那当我们聚集到一起，那昨晚我说你知道，那当我早上，那每天早上我都在想，那当我到这儿我要问候每一个在那里的朋友，那我该怎么做呢？那这里有我的好朋友李威尔博士，那他就坐在后边，那还有他可爱的太太女儿，那还有罗伊伯德斯弟兄， 那我想还有鲁德尔弟兄，那还有比勒弟兄，还有帕姆尔弟兄，还有杰克逊弟兄，这些这些从各地来的亲爱的弟兄们，那还有安东尼米拉诺弟兄，不管你往哪看都会看到一些弟兄。那这个从阿肯色州来的弟兄，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那约翰弟兄，那厄尔马丁弟兄，那布莱尔弟兄，你数都数不完。那在我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能看到这样一群人聚集在我周围，那这真让我太高兴了。那我认为他们是勇敢的真正属神的人。那我也为了这个小小的圣坛而感谢神。我感谢这五个向公众敞开的门，那每个门，那我们有四个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还有四个理事也是被圣灵充满的，那每扇门都有两位。那在这前面有一个双扇的门，就是这两位牧师牧者。我很高兴你们来，为此我们感谢神，愿他永远的祝福你们。那现在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那还有启示录第21章。那当我们起立的时候，哦主啊，让我们的心因诵读你的话语而充满喜乐。我们知道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我们知道他还说所有的经文都要应验。那当我们读这些经文时，求你使我们明白现在所处的时刻。我们这样祈求，侍奉圣经的作者耶稣的名，阿们。彼得后书第三章，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要不是那个无神论的女人，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与地必大有响声，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乃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基督的启示录二十一章，那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着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让我们再次祷告，主耶稣，我们有你和使徒们留给我们的如此宝贵的应许和如此严厉的教训，是关于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个时刻的。主啊，指引我们，使我们知道该如何正确的来面对它，因为我们知道这时候已经很近了，经文必须要应验，也一定会应验。主啊，当我们阅读你的话语时，求你的怜悯再次临到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启示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办法把主会堂的灯给关了，那只留着台上的灯，那这样可能会好点，那免得这里的电那天晚上我们的变压器都差点给烧了，那要是管会堂的能这么做，那我们会很感谢的。那请把底下的灯，那把这个主会堂的灯关了，那我想这灯光足够你们用来读和写了。那我要再宣布一下题目，那今天那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天上新郎和地上新妇未来的住处。那这我看我还是把它脱了，这太热了，那不能让弟兄把外套脱了。那当我们那我知道我妻子不喜欢我把外套脱掉，但这实在是太热了，像你们下面有风，但我这却热得像蒸笼。那在将来我是说在过去，那我们已经学习了七个印和七个教会时代，那威尔弟兄他们正在忠实的把这些都编辑成书，那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奥秘都已经成就了，那我想那在明白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位置之后，那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坐下来真正理智的查考所说过的还有所应许要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那他都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已经成就了，明白，而且都准确的照着神所应许的成就了，那绝对是按照他所说的一次不差的应验了。那我这么想，那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何时显现， 那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那看起来圣灵似乎喜悦我们传讲这个信息，那也许以后这个信息可能还要再重复两三次，那因为今天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全部都讲完，那尤其是传讲这么一个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太容易明白的主题，所以你无法一次过把它全部讲清楚，而只能等下次回来时在另一个主题里讲。那然后若是主的旨意，我们会传讲十二个印，对不起，是启示录十二章，那这是主的再来和号角尾声等等之间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会尽量那重复这个主题，并从中找出撒旦是谁，他做了什么，从哪里来，有什么目的，以及他那超凡的美丽是如何导致他堕落的。那他的迷人导致了他的堕落美丽，那任何一个愿意正视这一点的人都不可能不看到蛇的后裔。我向任何人挑战，即使只凭着普通的常识也会看到这一点，那连小孩子也都能明白。那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个。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那这两处的经文，我之所以把彼得后书三章跟启示录二十一章比较，那是因为这两处经文说的是同一个主题，但是约翰并没有像彼得那样把它写下来，明白吗？那我们知道那心腹美丽的家是在这个地球上。那如果你读那好比在二十一章，那启示录二十一章，那这位使徒或者说是先知，那他在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那听起来似乎有一次彻底的毁灭。那我们能得到信息的一贯方法就是借着祷告，那我会坐着一直祷告，那然后神就启示一些东西给我，那接着我就再等几分钟，那看看这启示对不对，然后我会觉得这启示越来越近，那有时我一直等下去，只等到它转换成异象。那当异象开始临到，而我也认为是从神而来的，那这时我就会回到圣经中。瞧，这是检验每一件属灵之事并确定是否来自神的唯一方法，因为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完美启示，看到吗？它是神的身体。那也许我在圣经里找到了某处经文看起来跟异象不大一致，那我不是很确定，那我就再回去祷告，直到它再次出现。那我会就再次查考圣经。那我们的圣经是用英文写的，那英文单词总是不断的改动。那举个例子，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家里的住处，那你要做的就是回去查考原文，那看看雅各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回到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那看看最初的翻译，那原文里说的是在我父的王国里有许多的宫殿，那么你就明白在译成英皇钦那本时，王国这个词被译成了英文的家，而国王是统领他臣民的父，那这是为什么他们以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明白？所以当你碰见这些单词时，那你就要追溯他们的原意。那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启示看到，那今天早上我要说在这个讲台上我所讲的没有一次不是直接从圣经上来的话，蛇的后裔以及所有其他的信息都是这样来的。但是绝对，那如果有人只是照字面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而没有停下来仔细琢磨祷告，那他就会混乱了。瞧，要不断的祷告，那如果是来自神的，神一定会使得正确的。那约翰解释了这些的更新还有其来到那是怎么来的，那应该说不是他解释的，而是彼得解释的。那约翰只是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但是当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就可以看到彼得解释的这个过程将会怎样到来。那如果你只看约翰说的，那听起来像是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彻底消失了，看到吗？那这听起来就太奇怪了。那所以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开始查考那过去了这个词的意思。那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两个使徒先知都在说同样一件事。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 那如果你要记下这些经文，那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那以赛亚说到了千禧年，就是神的百姓有1000年的安息。那以赛亚说了这事，他说我有一个他说所有先前的事儿都过去了，那人们建造房屋自己居住。那要是我们有时间，那我看啊，咱们还是花几分钟来看一看，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65章，那我们来读一读，那这个都是给我们的。那我们从以赛亚书65章17节开始看呢，我造新天新地。那以赛亚是一位在预言中写下了整本圣经的一位先知。那他从创造万物开始，那这书的中间大约在第40章，那一直讲到新约的施洗约翰，那最后在他的书里讲到了启示录，并以千禧年作为结束。那圣经一共有66卷书，而以赛亚书也正好有66章，他写下了一本完整的圣经注解。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在第65章，他用整章来描绘千禧年。那注意，哦，这太美了。看呢，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一切都过去了。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那也就是说你的儿子或继承人不能继承你的财产。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们用自己栽种且永远居住在那儿，他们有永生。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那注意，过一会儿我要讲到这一点。那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何等的一个应许，对那些古时的众先知智者以及圣经的教师们来说，能看到这个荣耀之日的降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啊！但是根据这节经文，那有些人可能以为或者说误以为那整个的地球将会被毁灭，说我造新天新地，看到吗？人们会以为天都没有了，地也没有了，彻底的消失了。但你要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详细考察一下，那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真理，这也正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那被消灭的只是环绕地球的大气层和这地上的罪，明白吗？那我们知道天指的是地球上的大气层，它是干什么用的？它这是指那些荆棘、疾病、死亡、政治、犯罪的男人、女人以及邪灵都会被彻底消灭。行，必定是这样，因为我们还要在这个地上来生活，我们会有圣经来证实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球上，要注意荆棘、病菌、所有的疾病，那所有这些寄生在地上，那污染整个世界的人类制度、政治、罪以及各样的邪灵都将被彻底的销毁。那我们上头的天空都被这些的邪灵给污染了， 那我们要深入详细的讲解这一点。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于空中，那应该说是在大气层中。那如今的这个地球充满了这些的东西，但地球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而被造的，只是最使得它成为这样。地球是由造物主神所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所靠着生活的这个身体是在神创造地球时就已经在那里了，因为你是出自地上的尘土。当神开始创造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已经在地上了。你从前是在神的思想里，在这位自由拥有者里面，是个思想，也是神的属性。那如今罪导致了这一切，但神要在这个时代赎回了所有的材料。撒旦还在这里，这就是所有坏事发生的原因。撒旦还在这世上，他所有的邪恶势力也都在这儿。要注意，这是为什么现今这个地球是如此的污秽，这是为什么会有那些肮脏荒唐的事，那就像流血、战争、政治、罪、淫乱、各种污秽的事，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以及空中的掌权者。你说空中是的，先生，天与地都被这些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魔鬼给污染了，但耶稣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尽管那些控告者不断地指责我们，说他们干了这个，他们干了这个，他们干了这个，但宝血依旧遮盖着我们，他来救赎他早已预知的选民。这是为什么今天如此污秽的原因。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第五第六节，那我这儿记下了，那他讲到地球的三个阶段。来看他提到这世界的三个阶段，那注意他是怎么解释的。那首先是从水而出的地，那是太古的世界。那其次是现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那称之为世界。那首先是从水而出的太古世界，创世纪一章一节。那然后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接着他指出还要有一个将要来临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世界的三个阶段。那注意神是如何将救赎计划清楚地显示给我们。那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的魂激动万分。在这里神将他的救赎计划清楚地显示给我们，你只要将我们亲眼所见的跟神救赎地球所做的比较一下，就会知道神也要同样的计划救赎他的子民，因为永不改变的神绝不会改变他的任何计划或任何事，多么荣耀的事实。那神如何在三个阶段带领世界脱离旧的世界，神也同样借着恩典的三个阶段带领我们归向他。那他在我们当中支搭帐幕，就像神要在地球经过三个不同阶段的洁净之后才来到地上，那同样神也要我们经历三个阶段的恩典才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从一开始就教导这一点，打那以后就从来没有变过，这是神的道。你一定要留意三、七、十二这些的数字，你一定要让圣经中的数字完美的联系起来，否则你就乱套了。如果你不明白就不停的祷告，你们注意这些数字一定会彼此呼应的。神以三来代表完全。注意那以前的上古的世界，那至今仍旧存留的世界，还有那将要来临的世界。那神带领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将神救赎的计划跟这个也是一字不差，神用了同样的方法，他永不改变。他在马拉基书三章说，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神行事的方法就是他怎么借着一个无辜者的血救了第一个人，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救下一个人，他所救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如果神在某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候医治了他，那无论这人是活在耶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还是先知的时代，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当同样的情况出现时，神就必须再做同样的事。是的，神不改变， 人会改变，时间会改变，时代会改变，但神是永不改变的，他是完全的。这该给病人何等的盼望。如果神曾经医治了一个人，那么在同样的情况下，神也必须再做同样的事。如果神曾经救赎过一个人，那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也要像救第一个人那样救另外一个人。如果神曾使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么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也要像第一次那样使另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如果神曾使死人复活，那么在第二次或其余的每一次，他也必须按照同样的原则使死人复活。神是永不改变的。哦，这给了我们多大的盼望。这盼望是什么呢？不是一些人造的理论或一些人聚在一起搞出来的东西，而是神永不改变的话。你说这是真的吗？神说人都是虚谎的，只有我是真实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与教训人是有益的，并且记住所有的经文都要应验，每一个字都要应验。注意，神已经给我们解释的再清楚不过了，这绝对是个伟大的确据，是从神而来的伟大的爱的祝福。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神第一次眷顾我，让我看到这一点。那直到如今，我还是在教导恩典的三个阶段。注意，看看是不是真实的。那第一阶段是向神悔改，那然后跟着的就是水的洗礼。水的洗礼是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明白吗？向神悔改，接着是水的洗礼，这证明悔改是真实的，他赦免我们过去的罪，这跟我们今后所犯的罪没有关系，而只是除去我们过去的罪。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了什么？为了使罪得赦，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那至于以后的罪没有关系，只是除掉你过去所犯的罪。那你不能为亚当的罪悔改，那不是你犯的，而是亚当。神赦免的是你所犯的罪，你以前的那个本性还在。那我要用一下这个黑板。那这是一颗人的心。那我根本不是个画家。那这是一个人的心。那这是另一颗人的心。那这颗心里面有一条蛇在里面，那就是罪。那这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心里有一只鸽子，就是圣灵，他也过着自己的生活。那这里的这个，那充满了恶毒、仇恨、嫉妒等等，那导致他这么做的是这个家伙。而这边的这个则有爱、喜乐、忍耐，那这是因为圣灵的作为。那当你的罪得到了赦免，你只是走了这一步，只是把这些东西除去了，但导致你犯罪的那个东西还在那儿，这是罪恶的根源，它还在那里。那注意，那当你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那神就赦免了你的罪。那注意，那跟着来的就是成圣，那他使我们的心思专注圣洁的事，那思想正确的事。那除去了，那成圣是一个希腊文的复合词，意思是被洁净以被使用。那然后接着的就是火与圣灵的洗礼，以便神能住在我们里面。那神的火使我们的心从罪中得以洁净，并让圣灵住在其中。那这时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个一样的生命，因为它在我们里面。那注意，在自然的分娩中，当一个女人生孩子时，那肉身生命是属灵生命的预表。那当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首先发生的是破水，那接着是出血，而后是灵，生命的诞生。那抓着那个刚出生的小家伙打一下屁股，他就哭起来， 水、血、灵。那一个诞生在神国里的婴孩也要经过同样的过程，水、血、灵。那注意成圣，这成圣是第二个阶段，它洁净你的心思，使你的心归正，那为圣洁准备好心思意念。一个人可以悔改认罪，但却仍然思想他可能是一个放荡的人。那每当他看到放荡的女人时，那个老我还是在那儿。那也许他是个酒鬼，每当他闻到酒味，那个老我还是在那儿，明白吗？但当他成圣了，那这就把那些欲望从他里面给清除出去了，明白？把他的欲望给除掉了。那他还会受到试探，但神把这些的欲望除去了，不过他还不是完美的。那然后他受了圣灵和火的洗礼，洁净了，被烧干净了，清洁了。接着他们开始侍奉神，成圣只是放在一边等候侍奉。那注意这是怎么来的，那这个信息先是马丁路德的称义，那约翰为自己的成圣，五旬节运动，圣灵的喜，那这些的信息，那这是为什么不会再有另一个时代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三个阶段，圣灵的喜，洗净我们的心。哦，这太让人激动了。神要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也经历同样的过程。那现在他已经呼召教会经过了称义，呼召教会经过了成圣，然后用圣灵和火来充满他。神带领教会经历一个过程，以便让他自己，就是圣灵，神的儿子能居住在人的心里。在神住进人心里之前，他必须得完成这些步骤。注意，神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心腹将来要居住的地球。那这跟神的救恩计划是一样的。注意，上古的世界，那借着那个时代的心腹挪亚的悔改，神给地球一次水的洗礼，他让水漫过了地球。那这是称义，那显示出神正在呼召这个从伊甸园开始堕落的世界，以便使得得到恢复。那然后基督降世，他的宝血留在地上，洁净了这地并认领他，明白？这就是我们如今所生活的地球。你看了在圣经中撒旦是如何想方设法要让耶稣不按照神的计划去得到这地球吗？撒旦把耶稣带到高山上，企图让他不用付上血的赎价就能得到这世上的万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当那些人想把那块地送给亚伯拉罕时，他却坚持用了400舍克勒的银子把它买了下来，那在人前把这作为一个标志，一个见证，让所有人知道今天我已经买下了这块地，明白？买下来。撒旦想把如今还属于他的那这个国度来送给耶稣基督，那撒旦想把它当作一个礼物送给耶稣，但耶稣却不接受，因为要是这么做了，那以后撒旦还是拥有对着地的所有权，但耶稣基督一定要把它买回来。嘿们，这就看出他是神话语的一切丰盛，他们在这点上骗不了他。那然后就到了要受火的洗礼的时候，看他已经到，那怎么回事？基督来呼召教会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那洁净教会，神的火降临，烧尽了一切的污秽，并住在人的心里。那神用同样的办法为这些被赎回的人赎回了这个地球。那在太古世界被毁灭时，他用水给他施洗，然后他流血在地上，使之成圣，并赎回了他。这地球是属于他的。撒旦想说我要把他送给你，但耶稣说不，我要买下他来，他要成为一个证据，耶稣被举起成为一个标记，证明他买下了这地，他已经买下了。但现在这世界还必须要经历火的洗礼，神的圣火要洁净这世界以及环绕着地球的大气层。这地球已经被赎回，这样那些被赎的人就可以在这地球上平平安安的生活了。那注意，火的洗礼是要洁净这地球，把它从一切的罪恶、疾病、病毒、罪人、魔鬼以及他爪牙们的手中拯救出来。撒旦要被扔到火湖里，神的圣火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烧灭他们。 那注意，这是为神来居住做好准备，因为神在新天新地时要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你说神他不是住在人的心里吗？但神与他的心腹成为一，在新的世界里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这个救赎计划也同样用来救赎地球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瞧，人的心一定要这样被洁净，在神以圣灵的形式降临，就是基督下来住在人的心里之前，人要先悔改，而且必须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水的洗礼，以此来表明他到底是属谁的。然后他的心一定要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跟着圣火和圣灵从神那里降下，烧灭了所有的罪的欲望，所有这个世界的本性。因此那些领受了真理的知识却故意犯罪的人，那圣经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可能犯罪，他也不会犯罪，他无法犯罪，他怎么可能既是一个罪人而同时又是一个被救赎的人呢？我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进的当铺里面又在当铺外面呢？他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我们，用他的灵洁净了我们，然后又居住在我们心里，是教会而不是宗派，是教会。你要特别注意我下面讲的，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太古时代的悔改带来了水的洗礼，然后基督降世流血在地上洁净并赎回了这个世界，接着要来的就是现今这个世界的毁灭，所有在空中的罪都要被消灭。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阻挡并隔断从神而来的祝福，天空中的霹雳雷电击打世界，雨雪交加，台风风暴等等，所有这些从天空中来的灾难都是出自撒旦，因为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注意，我刚才提到撒旦是怎么干的，他要把这地球送给耶稣，那不用他买，那这样撒旦就仍然拥有这地上的主权，因为这地球带有撒旦所有权的标记，但耶稣用他自己流出的宝血把它买了回来，并归回他的真正主人，他也这样用自己的血把我们赎了回来，把教会赎了回来。现在火的洗礼要烧尽所有的细菌、疾病、病患，那甚至所有灵界里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在我们周围，他们干着同样的事儿，为神即将来临的伟大日子，那个新的地球做好准备，那以便神能住在其中。想，他以救赎人类的同样方式来救赎这个地球，那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他的救赎方式总是一样的，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计划总是一致的。那以前我就告诉你们，并向你们表明，在任何时代，神都是不改变的。在各个方面你都可以看出他是不改变的，他在太古的世界就已经借着先知挪亚的第一个信息清楚地向人们表明了。昨天我跟一个亲爱的弟兄谈话，那现在他也正坐在这儿，他说伯拉弟兄，你说过了一件事总是让我很震惊。我说什么事弟兄？他说就是你说过的啊，你说的少数，那这是真的。你说当基督再来的日子，只有极少数的一群人才能够得救，那我经常谈到耶稣说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注意圣经说就像挪亚的日子，那时借着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所以基督的再来也是一样。我说弟兄，我说你还没有，他说你要记得那时只有八个人。我说你只看到了图画的一半，但是挪亚是那些剩下之人要经过大灾难的预表，而不是被提的那群人。以诺一个人在洪水来临之前被提走了，这表明心腹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之类的东西。以诺被提了，只有一个人。教会的人数可能很多，但心腹只会是一小群，只有他们会组成心腹。教会的人数可能很多，但心腹，你瞧8:1，心腹只有教会人数的八分之一，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是指那些明知不该做却还是硬着要去做的人，就是那些跟从宗派的教规而不跟从神话语的人，他们有何地位可站呢？但他们却还用基督的名称自己是基督徒。那很完美的挪亚是那些经过大灾难之人的预表。那记住，当挪亚出方舟时，韩与他在一起，罪还存在，罪也借着方舟经过了洪水，不信和怀疑也借着方舟逃过了审判。但以诺飘得比方舟更高，他去到了神的面前。但挪亚经过了洪水，从方舟出来，结果还有罪存在，就预表千禧年时世界的状况。千禧年并不是终点，千禧年之后还有时间，千禧年只是一段时间，但新天新地却不是，绝对不是。那注意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讲地球被赎并再次回到他的原主人那里，基督从撒旦手里把他赎了回来，他把地球从撒旦手中赎回，就像他把你从撒旦手中赎回一样，就像他把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从撒旦手中赎回一样。但祭司站在那儿，他自以为神与他同在，其实一无所有。明白吗？我给你们画个图。那我们一定要把这点弄清楚。那大家仔细的看这个图，那这里的这个，这里是神，是永恒的，是独一无二的。但在神里面有各样的属性。那这里的这个代表道，神的道，就是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那这里的这个，我们把它给它画成这样。那这个就是井边的妇人，那这个是祭司法利赛人。那你们看到黑板空白的地方代表恩典和救恩。那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三个步骤，那首先道是神的属性，神在他的思想里想取人的形体，于是他就降世成为耶稣。所以那如果你在这儿，那说明你那时就跟基督在一起了，因为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就是神。因此你必须从起初就是神的一部分，这不是你的选择，而是神拣选了你。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现在看看这个祭司，我们发现隐藏在他深处的内在生命已经预定是有罪的。那这里的这个是地狱。那这个的这个小的东西，那看上去像黑板，那这个代表他的纯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祭司。那这个代表这个，那他必须得是个好人，否则他就不能成为祭司。但你看到他是怎样得到的呢？他是通过知识的学习。那再看看这个女人，她以前的生命是个妓女，她过着败坏的生活，但在她心灵的深处还有一点点的觉悟，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仅此而已。注意，耶稣来了，彰显了神的道，因为神的道辨别人的心思意念，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的，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人心思意念的辨别者，他以人子先知的身份降临。那怎么样呢？拥有知识理论的祭司说，他说他是个魔鬼，因为他的宗派教会就是这么称呼耶稣的。结果怎么样呢？他没有代表，所以他就完全黑暗了。但这个小女人，她没有什么好的，她肮脏污秽透顶了。但注意，在她心灵的深处她有个代表，他在等候神的道成为肉身。当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 他说先生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是真的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了加上现在的共六个他说先生他没有说你是别西卜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就会行这事耶稣说我就是他好不用再怀疑了你不用解释他一看见他就信了便跑去告诉众人为什么这对他有什么作用这个救赎了他那注意耶稣以救赎者的身份降临对不对救赎的意思是什么是收回他为什么没有拯救那个祭司呢因为那祭司从来就没有在天上他没有代表耶稣来是要救赎那些失丧的人那个失丧妇人的生活一塌糊涂但在创世之前这个妇人却已经在神的思想里了耶稣来是要洁净他然后他就知道他拥有永生了明白吗但那个祭司这个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把他直接送回了他的归宿他本来就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头脑里的理论朋友们注意听如果你有的只是知识理论那么你就得赶紧去找别的东西但除非你有天上的代表否则你就永远不会得到这也是你们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神的道彰显了出来的神的道那注意神在起初是怎样借着他的先知来显明他的道的他的方式是永不改变的那救赎就是神使人称义成圣降下圣灵和火将人心中的罪烧尽然后他要住在人里面神救赎地球的计划也是一样因着挪亚地球悔改并在水里受洗然后耶稣降世流出宝血并认领了他在将要到来的新天新地里要有一次圣火的洗礼来清除世上一切的邪灵细菌疾病等等所有的东西把地球更新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同样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不是一个借着参加教会或努力自我更新来装饰修补自己的人而是一个彻底全新的产品神把旧人取走用圣灵与火将它完全烧掉然后他亲自降下就是差遣你的代表下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你明白了吗同样的计划同样的方式撒旦他要从地上被除灭就像撒旦从你里面被除灭一样撒旦不能他可以试探但他不能胜过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为神在创世之先就已经预先看到了这个人所以他差遣耶稣来救赎他基督的宝血替他说话既然连神都看不到他的罪了那他还怎么能犯罪呢但是他唯一能听到的就是你的声音他只看到你的代表朋友们这是真的看到吗同样这世界是神的一个属性就像你是神的一个属性一样这世界成为神的一个属性因为它起初就在神的思想里神要有一个世界他要坐在宝座上成为一个君王成为一个救主成为一个医治者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就好像你是他的属性一样那除非我想到柱子否则我就不会说柱子除非我想到人否则我就不会说人那当我想到人时我才说人那思想是我的属性而思想的表达是话语明白吗那就像以赛亚他怎么会说必有童女怀孕呢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许多人想知道那些分辨的能力是怎么来的那我现在告诉你行那是我说的话但那并不是我的思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说出你是谁从哪里来我根本都不认识你我怎么可能说出你十年前做的事我一辈子却没有见过你我怎么能说出你十年之后要去哪儿以及你要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未来呢这是神的思想你们要让基督的心住在你里面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看到吗？所以这不是你的思想，而是神的思想借着你表达出来。你表达的不是你的话，你表达的是神的话。这是为什么好多时候弟兄们对于翻方言等等的事感到困惑，像他们说一些根本就不对的事，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出于撒旦的。你说这也发生在神的国里吗？等我们讲完你就知道了，那你会知道到底对不对。杂草跟麦子长在同一块田里，借着同样的阳光和雨水而生存，明白吗？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说话，如果他所说的应验了，那就是我所吩咐的，因为他不是在说他自己的话，乃是在表达我的思想。我要借着先知的嘴把我的属性表达出来，先知所说的一定会成就。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那这就行了，童女一定会怀孕，神所说的他就必成就。神借着他的众先知让人们看到他的彰显，因为这是神思想中的属性得到表达。那这个井边的妇人，他是神属性的一部分。瞧，但那个祭司他想扮演真光，他从圣经上学到的，也知道神是神，他通过学习知道圣洁是对的，他知道有一个神的律法，他借着头脑上的知识学会了这些，他出生在正确的支派，他是个利未人，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头脑上的知识得到的。当那个时代的真光，瞧，他借着以前发生的事学会了这些，而不是借着正在发生的事，是借着以前发生的事。当他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时，他的宗派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事，所以他根本没有代表。但那时在地上有一位救赎主，他来是要赎回那些神的属性，而这个井边的妇人也接受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说他弥赛亚来了，他会怎么做，那这就解决了，他看到这事成就了。于是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这就够了，不再有疑问了。他马上去告诉别人，来了，看我找到谁了。这些过程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居所，称义、成圣、圣灵和火的洗礼，使我们得以洁净，成为神的殿。那所以这个旧的世界的框架并没有被这个洪水完全的毁灭，那这个地球的框架，那这个地，它只是把神放在地上的尘土和其上的东西都给洗刷掉了。当第一个世界被毁灭时，它的框架并没有被毁灭。圣经说它被毁灭了，但毁灭的并不是它的框架，只是把地上的罪和罪人给毁灭了，然而这个框架却还在。但你们看，那你们进信会为了公会认为自己已经称义了，但光是称义，光是相信受洗是还不够，你还会再次飘回到世界里去，剪头发、穿短裙等等。行，你还什么都没有改变，你只是回首过去，知道自己错了而已。称义给世界带来什么？什么也没有，世界又再次沉沦，罪恶还是跟以前一样多，人的情形也是一样，他只能到这个地步。这也是伟大的福音报道家葛佩里应该看到的。他说，我到一个城市，结果三个人信主，但一年后我回去连30个都没有，他们只能到这个地步，看到吗？当然他们悔改了，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那或者说有一些人悔改了，但光悔改还不够，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旧世界的框架并没有被水摧毁，世界只是被洗净，受了水的洗礼，地球受了洗，而且即使经过火的焚烧，地球的框架也还是会存留下去。毁灭的不是这个地球，而是其上的罪。那注意，那你们一些圣经的学者呢，尤其是威尔博士，他正看着我。那注意彼得，他在彼得后书三章里用的世界这个词儿，那在希腊文中是 cosmos， 那意思是指世界的体系。那这地球将被废去，所有的元素都要被烈火消化，看到吗？这不是指地球这个星球要废去，而是指这个世界，世界的体系、政治、罪人、制度、罪、疾病、细菌等等，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要被废去。 那所有那神曾震动诸天，但这一次他说他要震动地，他要震动天地，应该说是震动了地，而这次他要震动诸天，因为我们所要承受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是永恒的国度。那诸位，神怎样来成就这事儿？那诸位，这里彼得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那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不是地球本身，而是其上的物，就是人所造的，所有的政治体系，所有的宗派人为的体系都将被摧毁焚烧。那天必大有响声废去，那你们注意到吗？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听着，整个地球都要燃烧，那地里的气体都要被点燃并爆炸。没错，那圣经在这里说，彼得说天和地必大有响声废去，那这样剧烈的爆炸一定会震撼这个世界，因为这火要烧灭所有的疾病，所有的荆棘和奇理，所有能烧毁的这火都要将它们消化。那记住，不仅仅是天然的火，也是圣火，行，它将消灭撒旦以及它所有的邪灵，天和地他们都要废去，消灭所有的细菌，所有的昆虫，所有地上以及天上的自然生命，甚至连水、氢氧化合物都要爆炸。想想吧，那可真是大有响声。你以为当神切开六个英尺在土桑那里发出的震动整个国家的响声已经够大了，人们不断的谈到它，但你等着看这个地球接受洗礼的时候吧。你知道，当一个人接受活的洗礼时，他一定会发生许多响声，发出许多响声，人们认为那种大喊大叫是丢脸，但你等到地球接受洗礼时，那时甚至连水那个氢氧化合物也要爆炸。那因为圣经在启示录21章说海也不再有了，它爆炸了，整个地球的表面都要改变，地球要爆炸，那这个外表要被炸成碎片，地壳以下几百英尺都要爆炸，整个地表都要化为灰烬，那个大气层地里的气体都要爆炸。人们发现在天上有一层巨大的空间，那是连导弹都穿不过去的，那在上面有一些的空间，那他们说里面有各样的气体，连这个也要爆炸，神的烈怒要降临，洁净这个地球，要改变整个地表。你们很多人想记下这个词，那希腊文废去，那这个词是从，那我要找到它的意思，我想这个世界怎么会废去，而我们还要住在这里边。但如果你们注意，你们要是谁想把这词记下来，那我念给你们听，那我不知道它怎么发音，它叫 PARE RECHOMIA， 那我不知道它怎么发音。那就像我先前说的，当有关某事的启示一临到我，那我就回去那找这个词的意思，那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词，那我不会发音，那但即使这样，主还是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去找到这个词的意思，然后我就明白了。那接着我就去找，看天地都要废去，废去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而不是像英语的意思废去指的是消灭，但希腊文中这个词不是指废去，而是指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形态。那注意，是从一种状态改变成另一种状态。那注意，保罗用过这个词，那你要是愿意记下来，那是以后再读。那在提多书3章5节，保罗用了同一个词，那是指人的重生，一个人从罪人变成圣徒，这并不是全部的毁灭。那当一个人改变了，并不意味着他被毁灭了，而是说他成了一个改变了的人，他从过去的他变成现在的他，而不是被销毁。那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那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跟我坐在我父的国里。你看，重生改变，就是当你改变之后，这是同一个词。当他说到那头驴驹的时候，他也是用了同一个词，把驴驹解开让他走。在拉撒路复活时，他也是这样说，把他解开就是改变他。拉撒路被绑着，耶稣说叫他走，这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将从撒旦的魔爪中被释放， 他要被解放，世界将从政治的捆绑中被释放，将从宗派的宗教体系中被释放，成为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要建立在这个地球上，但只要这世界还在撒旦手里，那他就拥有这个世界，因为是这世界的统治者，这个世界属于他。但如今基督已经把世界赎回来了。我曾经是撒旦的财产的，现在不是了。那个井边的妇人曾是撒旦的财产的，现在不是了。耶稣来断开了撒旦的捆绑，基督将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从撒旦罪恶的手中解救出来，如今我们不再属撒旦了。你不常听我祷告说，撒旦把你的手从神的产业上拿开。Amen。 要信心认领了属于你的，这是你的权柄。把你的手从这女人身上拿开，把你的手从这男人身上拿开，信心会成就这事儿。不是消灭，而是拿开你的手，释放他，让他走，废去，他要改变，这地球要改变，政治要改变，宗教要改变，宗派将要过去，政治要过去，神的国度要建立。我们读到约翰，那约翰在启示录六章十四节中说那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圣经说，那约翰说，我看到天地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这约翰在启示录六章十四节看到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那换句话说，天地都要改变。那这里又用了同样的词儿。那这并不是彻底的毁灭，因为跟着在启示录21章那2到24节中，约翰他看到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降在地上。所以这并不是说地球要彻底的毁灭，而是这世界的体系要改变。但你看到了同样的事，一块石头击打这世界，这石头是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砸碎了世界体系的像，那这像被砸得粉碎，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那块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注意一下，这座将充满天下的大山。还有那在启示录这里我们还看到，那这里说新天新地里的君王们，那将自己的尊贵荣耀都归于那城。那新耶路撒冷要坐落在这地上，瞧，只是改变了而已。当神呼召你时，从形体上说你还是同一个人，女人也是一样。但你看到这给你带来的什么吗？重生，旧的生命过去了，以前的欲望也都消失了。从前你喜欢喝酒、骂人、挑剔、暴躁、到处干些不道德的事，这些事都死去了，明白？从前你是撒旦的工具，如今你已经被赎回了，世界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赎回，一个新天新地，就像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一样。任何人都知道，在希腊文里说你是一个新的被造物。阿们。一个新造的人住在同一个旧的帐篷里。哈利路亚。注意这里所发生的荣耀。好的，那我们知道在这地球上仍然会有世上的君王。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耶稣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并不是说啊，我们会另外再有一个地球，而是同一个地球。那我在试图向你们解释神的救赎计划。那如果我没时间讲别的话，那对地球来说，火的洗礼只是要洁净它，使它成为适合神温柔的人居住的地方，明白？这就好比神对我们所做的，在他进到并住在我们的以前，他必须要让我们受火的洗礼。那当你受了火的洗礼之后，圣灵才能进来。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将你里面所有跟神话语相违背的东西都烧掉，明白吗？圣灵不会相信其他的任何东西，只信神的道，因为它就是神的道。这也是那天我们谈到的得圣灵的凭据是什么。那拥有圣灵的凭据是你能够接受神的话，不是什么体系， 而是对神的话语有明确的认识。你怎么知道对神的话有明确的认识呢？注意看他是如何印证他自己的。你说哦，我看到人家这么做，那么我、哦、那么做哦，是的，杂草也是这么生活，明白吗？但必须是神全备的道。要想成为心腹，你必须得成为基督的一部分，而他就是道，明白吗？如果他的一部分是当他呼召他的心腹时应许给这个时代的神的话，那会怎么样？那你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子，你明白了吗？不要错过这一点。注意，神使地球成为适合永恒居住的地方。注意，在新天新地并不是指并不是指千禧年里那一千年的治理，它与千禧年的治理是不同的。那我们会讲到千禧年，但它不是指新天新地，不不，它只是一个安息的地方，一个安息的时期，绝对不是新天新地。因为你看，在千禧年里的一些东西是不能去到新天新地里的。千禧年是古老的伊甸园里第七日的预表，就是神创造世界后的第七个那个第七日的预表。第七日神在伊甸园里安息了。那千禧年讲这个世界差不多有六千年的历史了，而每个两千年世界就经历一次毁灭，明白？第一个两千年洪水来了，神用什么给这地球洗礼呢？水。跟着的两千年耶稣降临洁净并来认领了这个地球，他的血流在地上，他宣布这地球属于他的。好的，主说我必再来，那就像王带着他的王后来一样。接下来的两千年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带来安息的时期，然后为了属他之人的缘故，神要将地球焚烧净化，并将属他的人带回到地上。那注意，这还不是那个完美的世界，千禧年只是第七日的预表。那之后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看还是有审判。在千禧年里我们还是有时间的限制，一天就等于一千年，还是有时间的性质，不要把它跟新天新地弄混了。那他不是，你可能对我说，我那也许有人对我说，伯拉罕弟兄，说这下你可怎么办？你已经用尽了你那个完全的亲，现在你可怎么办呢？你说你是个时代主义者，那我是，我相信谁也是。那所以注意，你说你所有关于时代的预表都用完了，你要是在这第七天之后再加上什么，那你还怎么能自圆其说呢？现在你该怎么办呢？好的。那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儿啊，我的时代还没有用完呢。那我这里还有一处经文，那你们知道所有的经文都要应验，每点都要。你说伯拉弟兄，你想把这事儿放到第七天之后，就是那第七个安息日，神创造世界，那工作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那所有这些都是时间，是时间的象征，时间。但在这里我是说我们进入了永恒。你说那这个的预表又在哪里呢？你说你是个预表学家，但你的预表都用完了呀。我还没有用完，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没有用完。我们去到利未记，在利未记23章。那我要你们注意，在利未记里我们看到在最后一个星期天，那会儿我的想法就是从这儿来的。那利未记23章26节，那记住这里有七个节气，那就是吹号节、祝棚节、那初熟节等等。那这七个大节气只是七个教会时代的预表。你们还记得这些节气之间有多少个安息日吗？想在五旬节和吹号节之间有七个安息日，也就是七个教会时代，并且还有这七个节气也代表七个教会时代。那要记好这个数字。你说好了，巴拉罕弟兄，你用完了，你已经把你的七都用完了。好了，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节气，就是祝棚节。那注意，在第36节，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第八日当守圣会。这里又有另一个圣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里有个第八天，可是总共只有七天，我们提到第八天是圣会。那注意，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八天是什么？又回到了第一天。为什么？这说到永恒，它要一直滚动下去，它不会停下来。阿们，你明白了吗？对， 还有在这第八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是祝棚节。那注意，这之后，这最后一个节期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之后，在地球上最后的七天完了之后，在千禧年之后，这个圣会才会来到。记住，这是祝棚节，帐篷，就是聚在一起的地方。阿们。在千禧年里，圣经说他们要建造房屋，他们要自己居住，但在新天新地，主已经去为我们准备好地方了，已经建好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建造什么了。阿们，永恒。哦，我太爱神的话语了。哦，圣会第八天，实际上只有七天，但第八天其实就是回到了第一天，再一次回到了第一天。这第八天是圣会。那注意，七天只是关系到旧有的被造物，是世界的时间。第七天就是千禧年，是休息的日子，就像神工作了六天，在第七天就休息了，教会也工作了六天，在第七天就休息了，但你还是在时间的范畴里。我说的不是永恒，你知道没有第八天这回事，这只是又回到了第一天，明白吗？是第一天。安息日说到的是旧的律法都要过去，守安息日的规定要过去，或者像我所说的改变成另一种的形式，它不会过去，它只是从守一周的某一天这一旧的律法中改变了形式。以赛亚书19章，我想应该是28章19节说，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不了持守，主要借笨拙朴实的口舌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行，你进入了永生，而不再是守一个日期，那只是影子。保罗在希伯来书4章说，你们谨守的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行，我们不是进入某个日期和制度，我们是从死亡中出来并进入永生，不是指日子和时间，你们是进入了永生，这才是盛会。七天怎么样呢？已经过去了，或者像我说的是改变成另一个了。八天是关系到新事物的，而不是旧事物。八天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的主是在第八天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你的圣会，圣洁，而不是在考虑什么安息日或什么祝棚节或五旬节或别的什么节气。耶稣第八天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义，在七个安息日或七天七个教会时代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第八天就是那圣日，也就是第一天。讲，你已经越过了时间并再次进入了永恒，不是守什么日子、守什么安息日、新月等等的东西，这一切都过去了。你改变了身体，不是灭亡荣耀，而是从死里复活进入了永生。哦，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啊！从一个进入另一个。好的，过去了，旧的安息日已经过去了，耶稣第八日复活了，那是庄严神圣的一天，不是一天，因为日子这个时间已经完了，他进入永恒了，我们又转回到了第一天，明白吗？永恒就像一个圆圈，你在里面找不到一个拐角，在一个完美的圆圈中你找不到一个终点，你会一直在圆圈里走下去，我不管你走了多远，你还是会继续走下去。你一旦开始这样绕着走，就算你走过了大地，走遍了地球，走出地球之外，就还要继续走下去。那在这里所有撒旦造的，那应该说是他歪曲的，不是创造的。当那金色的钟敲响，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在遥远的起初，神在伊甸园中立了一根柱子，当人类来到世上并且堕落了，结果一只小羊羔流出了他的血，这说明那只伟大的羔羊要降世流血，加略山上竖起了十字架，把那些在旧约中寻找他的人连接了起来。那在这个新的时期，在这个主即将再来，新世界即将来临的时刻， 救恩的袍子，耶稣的宝血，就是我所说过的救赎的大能，曾拯救了人类和地球。他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将他们兴起并带入永恒。火狐将要销毁一切不义的和没有被预定的人和物。你明白了吗？对，为了使我们称义，耶稣第八天复活，永恒的王和他永恒的国度，我们要受洗归入进去才能得着永生。不是七天，跟这些日子没有任何关系，这说的是另一个永恒的来到，说的是永恒的时间，我说的是这个世界。那注意，五十天之后，那应该说是七个安息日之后，那跟着来的是另一个圣会。怎么回事？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在第七日，哦，我说第八日，第八日，在第八日降临，是在七个安息日之后，在基督复活之后，明白吗？又回到了七里去，再次把你带回到一周里的第一天，没错，明白吗？这就是那圣会，与实际的事没有任何关系，它已经超越了那些东西，它带着永生和那些从来没有开始被预定的人进入了神的国。这件事并不是在哪一天开始的，你也不是在哪一天被救的，你一直都是得救的。耶稣来世来赎回了你，然而你从一开始就已经得救了，因为你一开始就有永恒的生命。一条鳟鱼不可能成为一条鳝鱼或者是一只蝌蚪，他们可能生活在同样的水里，但鳟鱼一开始就是鳟鱼，别的东西只不过是被网子捉到了而已，但鳟鱼却一开始就是一条鳟鱼。我们并没有离题，对吗？我们正符合圣经。第五十天就是那圣日，第八天不能算在一周里，一周不能有八天，也不可能这么算，行？因为一周只有七天，不管你怎么算，星期天也是一周的第一天，行？你算到第七天之后就要回到第一天，从一再重新算起，算到七之后再重新算起。我们在生活在这里经历了一切的预表，当你到了第八天你就进入了永恒，你不是借着律法仪式或规条，而是因着预定进入永恒。嗨们，这才是真正的圣日。我们正在结束第七个教会时代，五旬节时代，你们看到了吗？我们就要进入圣会，我们正在进入真正的永恒。教会被呼召并不是要进入某个地方某些宗派，而是要同永恒的君王一起进入永恒。我们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根本没有日期时间等等这些东西。你进入了永恒，就是你从中出来的地方，一开始你就在那里。如果你拥有永恒的生命，那这生命只有一种，就是神。你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属性。那如果你不是，那无论如何你也去不到那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看到吗？所有旧的事物都要过去，但这些却不会。所以这里说的是永恒的事物，圣灵就是永恒，你一直就在永恒里，只不过你刚刚意识到所发生的事而已。你的被造是出于一个永恒的目的，因为你是神特性的一个彰显。神想到你，他把你表达了出来，他造了地球并从地里把你塑造出来，使你成了一个人。但罪来了，歪曲了神的道路。虽然你出生了，但你却跟着世界一同沉沦，于是神来救赎你这个被表达的属性，并以同样的方式救赎这个地球。神的计划不断的向前转动，明白吗？哦，哈利路亚！这太让我兴奋了，想想摆在我们面前的吧。那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说到，那你们可以记下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这里提到的不是一个时期，不是第七天，而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当日期满足的时候， 那也就是当时间圆满了，那不再有时间的时候，那时你就要进入永恒了。在第七个教会时代结束之后，它已经结束了。路德的时代过去了，卫斯理的时代过去了，五旬节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你要进到哪里去呢？永恒，不再有七了，不再有三了，什么都没有了，是永恒，在那里不再有数字来计算时间等等。阿们。哦，你看到了吗？那在时间完满之后，所有的罪都没有了，那在千禧年里被除去了，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都被除去了，这是圣灵的象征。当世界被火焚烧，从天而降的圣火被他洗礼，那所有的罪都被消灭了，所有的病菌都被消灭了，所有的魔鬼都被消灭了，所有的试探都被消灭了，所有的邪恶都被消灭了。那这是预表，之后神要做什么呢？他要住在这个地上，明白吗？因为所有的罪都被消灭了。同样的，神也是这样用圣灵的火来为你洗礼，神可以来住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坐在天上，因为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了，不是我们将要，而是我们现在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怎样进入他里面呢？借着圣灵的洗，借着一个圣灵的洗，我们都受洗归入了基督。我们现在就在基督里了，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他是属灵的伟大君王，掌管着我们里面的灵，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在他里面。瞧，在起初神就想到了你，想到了别的人，想到了自己成为有形体的，这些都是他的思想。因此他借着什么来表达他的思想呢？他说要有，要有，结果就有了，要有，结果就有了。之后神又继续说要有，直到有一天人们说不要让神对我们说话了。于是神说，那我就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看到没？从此以后我要借先知同他们说话，先知说必定要来，就会来到，结果就应验了，应验了，应验了，就像这样。你明白了吗？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时间结束之后，罪没有了。在世界接受了洗礼之后，这世界的洗礼使地成为一个适合的地方，没有疾病，没有病菌，没有荆棘，没有洗礼，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心痛，没有年老，没有任何象征死亡的东西，没有不对的事，一切都是好的，没有暂时的，只有永恒的。这是神的属性就被表达出来，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在那里，这就是神所想的。跟着怎么样呢？当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地上时，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地上的东西都生长在那里，让他们吃来养活他们的身体。这是神行事的方式。后来罪侵入，破坏了神的计划，但时间还在继续向前滚动着。耶稣做了什么？神降下并在一个男人，一个人类里表达了他自己。他没有待在这里，而是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舍命来拯救其他的人。你明白？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就回到了原来的状态。神的旨意完成了，那时永恒的王将再一次和以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永恒子民们住在一起。绝对是的，罪被除去，魔鬼被除去，一切都做成了。这怎么成就的？现今的地球不能成为天国的所在地，看到没？到处都是罪，他必须得被洁净。任何人，任何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不管你是谁，你要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就不配去了讲台上，甚至连称自己是基督徒都不行。除非你被神的圣火洁净，否则你就无权参加主的晚餐，或者说圣餐、洗脚等等。除非你像摩西那样在圣地遇见神，否则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权传道。火柱悬在那里，摩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看到吗？注意，在世界受火的洗礼，所有的病菌都烧毁之后，这地球将成为一个适合天国居住的地方。这象征着如今在基督里坐在天上的信徒，他们已经从污秽中出来，就像在井边的妇人进入了神彰显的属性之中。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将来，我们是神思想中的属性，明白吗？你说那看这个祭司，那难道他不是神的儿子吗？事实证明他不是。他辨认不出什么呢？他有没有说我相信圣经？当然有，但他分辨不出那时候表达出来的道，他有的只是从前的团体中学到的知识，今天也是一样。 明白吗？我知道这么说很严厉，但这却是事实。当时有神的话，这是说到那个时代的，尽管他是一个学者，是个知名的人士，但他却认不出那道来。为什么？不管他多有学问，知识渊博，但他却没有预定的代表。明白吗？只有那些预定的才能看出来，只有他们。你唯一能这么做的原因，看这，这证明了预定。因为你要是有永生，那你就必须一直都是神的一部分，因为只有神才是永恒的。你明白？
哦，
想想吧。现在注意，在那伟大的千禧年里要发生的事，罪全都消除了，千禧年开始了，那是圣灵掌管一切，就像他在我们心中所做的一样，出死入生，在基督里，在他荣耀的同在中，住在天上，那时连肉体的死也不再有了。这就像现在灵里的死已经消除了一样。对一个受洗后的神的圣徒来说，没有灵里的死亡这回事，他即使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所有的经文必须得应验。看到没？你不会死，你有永生。救赎主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你认识到你一直以来都永生。这也是为什么你能辨认出你所生活的时代。多少人明白了这点？请举手。看到吗？你辨认得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那卫理公会的人说，当你喊叫时你就得到了，但他们很多人喊叫了却没有得到。五旬节派的人说，当你说方言时你就得到了，但很多人说方言却没有得到。看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仪式，但当神的话语彰显时，他们却认不出来。看到吗？如果你是心腹，心腹是他丈夫的一部分。辨认你是不是心腹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辨认出自己是属于新郎，是属于神话语的哪一部分，否则你就不能被认为是心腹。多少明白这一点？行，你必须认出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认出别人的位置。要是摩西带来挪亚的信息，那会怎么样？尽管挪亚是神话语的一部分，但这行不通。要是耶稣带来摩西的信息，那又会怎么样？这也行不通。看到吗？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神话语的不同部分要成就，他们是一周里的另一天。星期二的工作不能在星期三完成，星期三的工作要在星期三完成。明白吗？星期六有星期六的工作。看到吗？他们说，哦，摩西，我们有摩西。耶稣说，你们如果认识摩西也必认识我，因为摩西说的正是耶稣，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为先知向我。明白了吗？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当他及圣灵来时，他要让你们记起这些事儿，指出你们所生活的时代。你们也可以借着另一件事认出他来，那就是圣灵会告诉你们将来的事儿。瞧，这又回到了先知的事工，当他来时，明白吗？在新天新地里，永远不会再有黑暗了。那当新的地球出现时，魔鬼将被捆绑。撒旦现在还没有被捆绑，他是个控告者，但在新地里他要被捆绑，并被扔进火湖里，在圣火里被焚烧，然后在新的地球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里，看看这地。在新的地球里，天空将永远不再黑暗。是的，天空黑暗是因为咒诅，天空再也不会被愤怒的乌云遮盖，狂风再也不会刮过大地，不会的。它再也不会折断树木，摧垮房屋，掀翻东西。从撒旦而来的闪电和怒气将再也不会席卷大地，杀害路上的行人，烧毁房屋。明白吗？不会再有这种东西，不会再有这种事了，不会再有台风肆虐，不会再有暴风龙卷风毁坏房屋，杀害孩子等等的事了。不会再有了，那里不会再有这种企图毁坏之类的事了。撒旦已经被扔进了火湖。也希望我们有多点时间，但我不得不略过一些经文了，要不我们就太晚了，因为我们得为病人祷告。天与地相遇了，神与人和好了，是的，一个恢复了的伊甸园已经开始了。明白吗？所有的咒诅都过去了，就像那圣灵接纳了你，所有罪的咒诅都被消除了一样。明白吗？不是你接纳圣灵，而是圣灵接纳你，因为这是神的特性。他是圣灵，就是神的灵，是神的神性，神的思想已经接纳了你，因为你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被预定的。 尽管你生在罪中，但神还是有那个属性，你在这个地上出现，然后神下来拯救你，然后你又回到了属于你的地方，明白吗？罪失去了他的权势。是的，当圣灵进到你里面，罪的欲望就从你里面消失了，你成了一个康复的人。当地球也同样被恢复时，就不会再有咒诅，不再有狂风，不再有暴雨，也不再有台风了。你与神和好了，神与人合一了，新地将重现伊甸园的美丽，新地将光芒四射。在他经历了火的洗礼之后，想想整个地球将被燃烧，有形质的都将被烈火焚烧，所有地上的事物都要被烧毁，所有的水也都要爆炸，他将燃烧并摧毁所有的东西，火山要爆发，喷射出来的岩浆会在几千英里的空中飞扬，所有的细菌，那神的圣灵要洁净所有的罪，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鬼魔都要被捆绑并被扔进燃烧着烈火的火湖中，那是神愤怒的烈火。在新地里不再有野兽伤害你，当你在花丛中漫步时，不会再有蛇向你嘶嘶发声并用它的毒牙咬你。哦，那该有多美啊。对，在新的地球不会再有那黄土堆起的坟墓，不会再有这种东西了。人与神合一了，新郎与新妇，天与地彼此拥抱了，神降下住在人间，他的帐幕在人间，不再有罪了，不再有悲哀，不再有母亲的眼泪滴在孩子身上。 Amen。 在那块新的土地上不再有这一切了，不再有了，他已经被赎回了，他已经属于神了，是他的了，他已经被救赎了，明白吗？注意，你是在地的一部分，明白？当神救赎了你，他用同样的方法救赎地球，你们又在一起了。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然后你必须被救赎，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如果神的血没有滴在你身上，你就没有得赎，还没有被呼召。那是神洁净地球，他也用火行同样的事儿。即使在流出宝血之后，这地也还是要被火洁净，是的，成为神居住的地方。潜在的说，神的国如今已经在地上了，就是在他圣徒们的心中，他们是从起初就在神里面的属性，如今他的属性们被救赎了。神还在等什么呢？他要赎回地球，把他的属性们都安置在地上，从此就准确地成就了他所预定的计划。你看到了吗？注意，没有坟墓，没有眼泪，不再流血，地球不再被眼泪和鲜血浸透，不会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冬天的乌云，冰雪不会再飘落在大地的胸怀，地上再也不会有冰雪了，烈日不再烤焦绿草，哈利路亚，甚至沙漠要长出玫瑰。哦，将来有一天的沙漠要长出玫瑰。当地被赎回，当他接受火的洗礼之后，荒凉荆棘丛生的沙漠将如玫瑰怒放。这是神说的，现在的沙漠长满了荆棘和仙人掌，但火的洗礼将要临到他，这就像一个人，他里面还有怨恨、恶意、纷争，但当火的洗礼降临时，就把这一切都清除了，不再有嫉妒，不再有这些事儿了，他完全成了神的居所。记住，这才是那些要在远方与基督相会的代表。Amen。 哦，这不是在编造故事，这是真理，是神说的，是他所应许的，这就是新妇的未来。他说甚至连沙漠也要像玫瑰那样开花，撒旦、罪恶、罪人都不再有了，一切都结束了并进入了永恒。所有那些歪曲的，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干尽一切恶事的天使长撒旦，他将被除灭。记住，圣经说如果一个人不按照神所说的去做，神要将他的魂消灭。但你看，神不可能去毁灭自己而还是神，所以如果这个魂是属世界的，那他就要被毁灭，但如果他是跟神在一起，是永恒的，那他就是没有开始的，因为他是神的一部分，是永远不会被毁灭的。 Amen。 太美了，真是感谢神，教会应该明白这一点。人呢，你所做的一切都摆在这儿了，这是我要说的，我已经略过一切了，因为我想以后再讲。甚至连撒旦、罪人这些东西也都要永远消失了，再也不说叫撒旦不能创造，如果他能的，他就成为神了。撒旦只能歪曲神所造的， 明白吗？所有歪曲的事都将永远消灭了。死亡是生命的歪曲，那当着歪曲的事不存在时，就不再有死亡了。年老是死亡的象征，当年老也不存在时，生命就长存了。一切歪曲的迹象都要过去。荆棘和竭力是罪的象征，地因咒诅而长满了这种东西，他们都要被消灭。因咒诅而得的疾病都要被消灭，死亡将被消灭，流血也不再有了，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碰到那块土地，只有圣洁和一切被赎的。我感觉太美了。神和他的创造物，神所造的万物，都被他自己的血赎回了，都被他自己杀菌灭罪的净化过程所洁净了。这一切就好像消毒一样，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消毒方法就是火。你可以用肥皂或任何他们所说的化学洗涤剂来清洗，但却还是洗不干净。但你只要把它烧一次，那就都解决了。当神的圣火给这世界来消毒，当这些化学物质，当这一切进行的时候，神已经提走了他的心腹，心腹跟他一起进入天堂。这之后他们要再回到地上来，一个新天新地，寒冬不再侵袭大地，酷暑也不再伤害他，沙漠像玫瑰怒放，罪和罪人都不存在了。神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一切被造之物都完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正如天与地是丈夫和妻子，基督与教会也是这样，他们都相会在荣耀的伟大救赎计划中，并再次回到了神的怀抱。你看到了吗？在这个新的地球上有一座新的城。那现在注意听，不要忘了这一点，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他要去预备地方，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当他要离去的时候，他说我去是有原因的，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人们看不出他是神，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在我父的王国里有许多宫殿。如今基督正在那里建造新耶路撒冷。那仔细听，不要动了，别错过这个。今天基督正在天上预备新耶路撒冷，就像神在六日里造了地球，在六日里造了地球，那应该说是六千年。那我们看到经上说，不要忘记了，神干千年如一日。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那好几千年以来，这个地方一直在建造之中。那预备地方，他说：“我若去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注意。救赎主和被救赎者，希望我们还有时间。那我这记着所罗门向那个少女，就是那个心腹求爱的故事。好，我必须得把它省去了，太晚了，我以后再讲吧。当所罗门想要娶她时，他却已经跟一个牧羊人订了婚。有人可能认为那只是所罗门唱了一首歌而已。哦，不是的，所罗门在地上的王位是从大卫继承来的，这表明那个国度会过去。所罗门的歌是基督与心腹相爱的预表。注意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哦，这地方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心腹，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呢？它是由一位超凡的建筑师亲自预备设计的。那座城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现在我要花几分钟来看一看这一点。那这个超凡的建筑师已经预备并设计了它，瞧，他是用慈爱的手为他可爱的心腹设计的。他是个什么样子呢？你能够想象得出一个有才能的男人，当他娶了一个妻子，那他该怎么样的建造，并让每一个细节都准确地迎合他心腹的喜好呢？ Amen。 这位超凡的建筑师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新城，他要同他的心腹一起住在那里，一切都会迎合心腹的喜好。难怪使徒说，那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到底都有什么。 看看他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位超凡的建筑师已经为他所爱的人设计了这个住处。哦，这位有着神圣本性的超凡建筑师，这位至圣的神，也就是至圣生命的源头，他给神预定的神圣属性所准备的是个怎样的地方啊？那会是个怎样的地方啊？想一想，记住，它不是天堂。约翰说，我看见他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城市在地上，明白？不是这个将要废去的土地，而是那个被赎的土地。神没有说他要兴起一代新人，他要赎回的是那些已经在这地上的人，不是要重新兴起一代新人，他救赎的是那些已经在这地上的人。神不会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现在的这个，他只是把它给焚烧洁净了，就像他对你所做的一样。他的计划必须是永远一致的。小丹就是要记住，他不是在天上，他从天而降，这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那这就像那在巴摩岛上的约翰在启示录21章所看到那城降下来，那约翰看到那城像鸽子一样从天而降，那就像他看那在这里神从天降到他在地上的帐幕，那耶稣那从天而降，耶稣受洗，他是当他遇到了那位先知，那神的话临到先知，他就是道。那先知约翰站在那里，他拒绝了他们所有的教派等等的东西。当他看到神的道，这个道来到他面前，这位先知感到如此的震惊，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着诸般的义，我身的祭物必须先被洁净。于是约翰许了他。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约翰说，我看见天开了。这位先知看见了，他看到天开了，有仿佛鸽子形象的东西从天而降，有声音说，这是我所救赎的地的一部分，借着这一部分的地，我赎回在地上的其他部分，因为它是我得以彰显的道，我借着我的话造了这世界。希伯来书11章，一直以来这都被撒旦占据着，但我来要把它赎回来，这地的一部分组成了神的身体，我要住在它里面。约翰说，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圣城要坐落在哪里？就像过去一样，在地上。耶稣是那地的一部分，圣灵像在他身上，对吧？而且圣灵永远待在他身上，永远不会离开他，一直都在那儿。他与神原为一，所以一直都在那儿。因此约翰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如一颗星会之鸽子那样降下来，从天而降，降在已得赎的整块地上。要干什么呢？要认领他的每一个属性，每一个在永恒里出现并得赎的男男女女，地球也是为他们而造的，地被洁净，被火焚烧，耶稣也在旷野受了40天火的试探，之后注意，他准备好要释放了。想想看，圣灵降在地上，就是耶稣还有那圣洁的血。现在注意，我希望我讲的对你们来说不会太深。神所创造的神圣的血，那血，那生命，神的创造物，耶稣才是神所造之物的开始。你看到吗？神在他所造之物中显明自己，他是个灵。圣经说基督是神所创造万物的开始，他是怎么开始的？在女人的腹中。这是什么？女人是那人们要是在这里还看不到古生的后裔，那他们就真是瞎眼了。看到没？夏娃被安置在地上，在撒旦还没有碰他，没有对他做任何事之前，神对亚当和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的，但后来撒旦进来了。如果该隐是亚当的儿子，那么亚当是直接从神而来的，你只能继承你父母的本性。当你重生时，你就继承了天父的本性，你的天父是道的属性，应该说道是你天父的属性，那你怎么可以为了宗派就否认他呢？ 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一点。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耶稣在这里他降生，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属性。那这个女人，她那注意，神说，因为你们做了这事，我要叫你的种子和蛇的种子彼此为仇，对不对？女人没有种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点？它只是一块地，但是没有种子。瞧，但蛇把种子撒在了这块地里。那么如果女人没有种子，她就必须得去接受种子。你瞧，通过跟撒旦，也就是跟古蛇性的交合，那蛇原本不是爬行动物，它曾经有腿，后来腿才没了。它是最狡猾的兽，是唯一一个能使女人怀孕的兽。现今动物的精子做不到这一点，人们试过了但行不通。瞧，雄性动物的精子生命不能进入人类的女性里，它生存不了。但那古蛇是最接近人类的动物。今天人们无法找到介于猩猩与人类之间的种类，看每个种类都好像是进化一样，从鸟到猴等等再到猩猩，但接下来的一环却消失了。这消失的一环就是古蛇，不是爬行的蛇。古蛇的身体每一个的特征都消失了，因为它受了咒诅。神并没有咒诅亚当，神可以咒诅的，但神却咒诅了地，地要长荆棘和蒺藜。神也没有咒诅夏娃，而说亚当要成为他的管辖者，从那以后就不许女人做讲道等等的事。亚当是他的管辖者，并且一生他都要在痛苦里生儿育女。但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也就是种子，女人是没有种子的，她从来没有过，所以她必须得从什么地方接受种子。神给了他种子，不是借着性交，而是借着创造。瞎眼的人呢？难道你们还看不到蛇的后裔吗？撒旦抢在了亚当的前面，这就是那种子。但是女人接受了一个种子，那是什么？是神自己，他是神一切所造之物的开始。那现在注意，当赛特出生，我说亚伯，他是从他父亲生的义人，赛特也是一样。但那个邪恶的家伙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杀人犯撒谎呢？你看他从哪儿来的吗？这必须是个种子，因为该隐就是一个后裔，他是个男人。那些是何等的瞎眼，这世界的神都瞎了他们的眼睛，难怪耶稣说没有人可以明白，看到吗？你说那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呢？有一次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从方圆1500英里的地方来到这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看，在这个心腹被召要进入神国度的最后时刻，甚至有人从南非等等的地方来到这里。我这时间不够了。现在你们明白蛇的后裔了吗？看他是怎么产生了吗？这一切都太完美了。有人说，那就像那天在土丧的那个人想，他可能会听到录音带。那如果是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夏娃，那这是他们找茬的地方。夏娃说，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当然了，神有他的法则。瞧，如果你拿一粒荆棘的种子种在麦田里，那不管怎么样的，同样的阳光雨露也会使它生长。神有法则，这法则不能破坏。同样的，如果城里有一个最下贱的女人跟一个最下贱的男人，两人还没有结婚就有了关系，并同居生下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一定会按照神的法则生下来，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否则的话，你就把撒旦当成创造者了，那他就成了神了。你们太瞎眼了，明白？神的法则肯定的，只要他有了孩子呢，不管他是以扫还是雅各，不管是谁或别的什么名声不好的人，即使连犹大也是由神而来的。圣经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希伯来书6章说，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便得以存活。但荆棘和蒺藜也靠着同样的水和阳光生存。因为神的法则就是每一粒种子都要成熟，使每一粒种子都繁殖自己，所以这就必定要产生蛇的种子。但这永远也不会妨碍神，而是成就了他完整的计划，使神成为一位救赎主。任何瞎眼的人也都能看到这个，除非这世界的神把这道理向你隐藏了，这跟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一样的清楚。这就是了，这就是蛇的后裔。那现在注意，但耶稣却是神一切创造之物的开始。那么女人做什么呢？生命的细胞来自男性，神的否认这一点。女人体内根本没有生命的细胞， 它只有一个小卵子，也就是一块地。这好比你给一块土地翻土喷药，把地里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甚至连草或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生存，然后你再给地施肥，撒下一些好种子。但如果仇敌来了撒下别的种子，那么同一个神的法则会使这两类种子都得以成熟。当然神并不希望这样，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呢？瞧，雄性的精液里有血红蛋白，也就是血，在血里有生命。那如果你曾，那我曾看过给牛配种等等的过程，那沙克林弟兄曾带我去了兽医和化学家们那里观察配种的过程。那这边是从雌性里取出了一些的液体，也就是卵子，而这边是从雄性里取出的液体，也就是精子。这些卵子里没有一点生命的细胞，女人只是男人的副产品，女人就是这样第一次来到世界的，她只是一块地，是一个卵子，是一块可以孕育生命的肥沃土地。那个生命爬进来，这是一个奥秘。那也许你说啊，不就是第一个进去的就活了，剩下的就都死了吗？那这是怎么决定的？谁决定的？是第一个。那么是不是在最前面的卵子和最前面的精子呢？不，不是的，可能是最后一个卵子与中间的一个卵子结合了。这表明有个智慧决定了到底是红头发还是黑头发，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是男还是女。看到吗？这不受你的控制，你办不到。你可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等等，但这都没有任何区别，是神决定的这一切。过不多久，一个小精子爬进了那块地，就是卵子。它后面那条摇摇摆摆的小尾巴脱落了，这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婴孩的脊椎。那么女人到底是什么呢？她没有种子，但她有接受种子的土地。于是仇敌的种子撒了进去，当撒好种子来撒好种子时，仇敌也跟在后面撒下了败坏的种子。但雨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头也是一样，因此他们都开始生长。耶稣说让他们一起生长，到那日这些败子都会被捆绑起来。他们现在却在捆绑自己，他们在庞大的组织世界基督教协会里被捆成了一大捆。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被焚烧，但麦子却要被收进仓里。他们都靠同样的东西生存，同样的水，同样的雨。一棵柑橘树，如果你把一棵石榴的枝子架接上去，那么这棵橙子树就会接出石榴来，它能接柠檬，也能接葡萄柚，瞧，但却不会是橙子。虽然他们都靠接出橙子生命的橙树来生存，那些宗派都被嫁接到了树上，因为只要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会靠着这树生存。你们都知道该阿法是谁，但他竟然会说预言。瞧，他们靠着这树来生存。我真希望我们有一周的时间来把这一点给学习透彻，让你们清楚的没法错过。那我现在得略过一些东西了。那现在注意，瞧，神用双手为他所爱的心腹设计了这个，那这是神用温柔的手为他的心腹而设计的。记住，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耶稣又是地的一部分。怎么样呢？神的生命细胞，神的生命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也就是在地里被设计成型，对吗？好的，然后神的生命进来了，所以耶稣是神创造之物的开始，明白吗？后来这个神的血，也就是那个生命，当他在加略山上流出来的时候，他流到了地上，为了什么？为了赎回这个世界。如今地已称义成圣，神宣布拥有了他，现在他要接受火的洗礼，为了耶稣和他的心腹，地要完全的被洁净。你们是这地里所出的另外一部分，你的身体是地的一部分，你的魂是神的一部分，是神的一个属性，在地上在人的身体里面表现出来。这个身体必须要得赎，你的魂曾在罪中，但现在他得赎了，所以神借着称义成圣圣灵的洗的过程来到，并救赎了你的魂。你作为地的一部分正在被救赎，你正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过程正在进行，你的身体在挪亚的洗礼中称义了。Amen。 你的肉体当他倒在那里，你生活的这个地球要借着火与圣灵的洗礼得以洁净，成为基督和他的心腹居住的地方，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注意这座城，它要坐落在地上，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我说地一定要被改变？因为照这种状况，它不可能容纳这座城，这个教会不可能，那这个世界不可能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千禧年之后继续存留下去，明白吗？为了这个圣城，地球必须得改变，就像我们要被我们要被神的圣火改变，使我们转变到可以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样。 那注意，在新的地球上会有许多的地方，是有许多地方，这地要更新，这是真的，被火更新，但那里不会再有海了。注意，那城长宽各有1500英里。那现在，那大家仔细的听，当我把它的尺寸画下来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我先把这个黑板抹干净。那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深刻启示。那没有任何，那若主愿意，我会把剩下的这点讲清楚。那注意，那这个地是，那等我们翻到启示录时，你会看到天使是如何用肘和浪来量那城的，那共2300浪。那我们看到那城的尺寸是长宽各1500英里。你知道那有多大吗？这个星期我量了量，有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东海岸到密西西比州以西600英里。换句话说，单单那个圣城就有半个美国那么大。你会说哪有那么大地方给的？当海消失了就会有地方了，因为地球1/4的地方被水覆盖，对吧？那爆炸把海都烧干了，把地给分开了。记住，长宽有1500英里。哦，这怎样的一个城啊？那其中海不再有了，长宽高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边有1500英里，这边有1500英里，长宽高都是1500英里，1500英里。想一想吧，全都是透明的晶晶，城周围有墙环绕。那但这并不是说城是个四方体，是说城墙和根基是相等的，但这并不是说那城是个正方体。那体积相同也可以另一种测量方法，那就是金字塔形。四方的是指地基是四方形的，那墙也是一样。那我来给你们画出来，墙长宽高。我们现在要讲一些跟这世界一样真实的东西了。对，这个角度的尺寸是完全一样的，那全都是一样的，长宽高。那还有一个金字塔的尺寸也证明了这一点，那这个也完全印证了以诺在埃及所留下的标记，就是金字塔，对吗？以诺在大洪水来到之前，就是在称义来临时，他带来了一个征兆。这个金字塔有7层台阶去到王的密室。注意，在第7层台阶，如果你研究过金字塔的结构，就会知道来求见的人是在第7层台阶被引荐给王的。你注意看是谁站在那个金字塔的台阶上，你就会知道你所处的时代了。那注意，神造了3本圣经，如今有种对金字塔的荒谬说法，但有一个真正的金字塔存在。那注意，那神的第一本圣经，神造了3本圣经，一切都必须得是3。耶稣有3次到来，第一次是来救赎他的心腹，第二次是来迎接他的心腹，第三次是同他的心腹回来。注意，那这太美了。瞧，这金字塔有7层台阶，然后就到了王待的地方，我们就处在王要承受宝座之前的第7个教会时代。记住，金字塔顶上从来没有安放亚顶石。神的第一本圣经是写在天上，就是黄道带，它开始运行且贯穿在每一个教会时代。首先黄道带是以处女座开始的，这是基督的第一次到来。最后一个星座是狮子座，这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这之前的是巨蟹座，也就是癌症的时代，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时代。在这之后有一个金字塔，以诺他准确的证明。那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了，但是神帮助我，以后会指给你们看，他准确的给我们画出了我们所生活的时刻，明白吗？注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理上的尺寸是一样的，但这并不一定非得是个正方体。那注意，这就回答了以诺在埃及的标记。当这个地球被火的洗礼净化时，这个地球要爆炸，火山要喷发，喷发出一座金字塔形的山来。 明白？有足够的地方来容纳它，整个地球都要改变，整个地表都要改变，你明白了吗？火山将喷发出一座金字塔形的山来，这事儿的发生绝对符合神的话，这事儿一定会发生。对，在以赛亚书65章25节我们刚读过了，这里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我圣山的遍处，记住总是有一座山，如果这城的墙是直上直下的，那么你就只能在里面才能看见这座城，你只能在城里才能看得见宝座，那只能在城里才能看得见。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章5节中的应许，那让我们来读一下，你们着急吗？不要着急，这件事太特别了，那这一点你们必须得明白，因为我要把它讲清楚。那等我下一次再讲到这一点时，我就会向你们指出我们所说过的，那等下个礼拜天或别的什么时候。赞美主耶稣。那注意这里，神的话语永不废去。注意以赛亚书，那我已经记下来了，我再把它找出来，等一会儿。那以赛亚书4章5节，注意听，他说到主的到来，那时女人的道德会是多么的败坏。那说七个女人，听着，我们来读一下，瞧这儿。在那日，七个女人便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娶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是在末世，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时代，结婚离婚娼妓等等。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你是怎样逃脱了所有的定罪？看到吗？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那时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让我们看啊，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主必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记住这一项都是指心腹，明白吗？又将耶路撒冷的血除去，这是指剩下的犹太人和心腹，明白吗？主以公义的灵就是火，这一项都代表神的审判，当神开始最后的审判，他呼召你，使你称义，救赎你，这之后神的审判临到你，圣灵和火把罪清除，这时你就属他了。他也是这样对待地球的，他以火和焚烧的灵来洁净这地球。好，注意听，你们准备好了吗？耶和华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当那日主要在锡安山上造一个燃烧的火光来照亮那日。那这里又接着说，将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一个避难所，对，要完全按经上所说的实现，完全一样。如果那城的墙是直上直下的，你就看不到这些，所以这墙一定是斜的。我圣山的遍处，神要在这圣山上造一个光，它要成为一个屏障。哦，我们唱过的那首歌，哦，锡安山上的城，我虽是客旅却依然爱他。我经历这些时代，当到达那山上的圣城。行，注意，在西乃山上神以火柱降下向以色列人说话，神降在山上，神降在西乃山上，在变相山上，当他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的时，他是以火柱的形式降临在山上，在彼得雅各和约翰面前大放光芒。在那里他跟以利亚和摩西站在一起，他们分别代表被提的和从死里复活的。哦，荣耀，新的城，新的地，新造的人，这座城坐落在山上，有宝座在其顶端，宝座高高的立在顶端，住在城里的人在这山上上上下下环绕着他的城墙，有12个根基，每一个都跟亚伦胸牌上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的宝石一样。 那有四扇跟旷野里的会幕一样摆设的门，就像旷野里的帐幕。那注意，每一个都，那这些门徒每三个在一边，共有12个门徒，它有144肘高，144肘刚好是216英尺。那些巨大的宝石就是胸牌上的宝石，它们每一个都有差不多20英尺高，形成了环绕内城的城墙。内城并不是坐落在城墙上，因为一个1500英里的城不可能坐落在上面，你要通过城墙才能进去，就像旧耶路撒冷的城门一样。你穿过城墙进到城里，每一面墙都有12个根基，都有象征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绿宝石等等的宝石。那每个门徒，那每一个巨大完整的珍珠门上都刻着使徒的名字。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吗？当人们进到城里时，是谁坐在城门口来审判的？来到了吗？地上的君王进城的时候，就要来到使徒的审判前，正如耶稣所应许的那样。在这个宝座上，在其顶端有1500英里高，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这世界的光。耶稣坐在世界之顶的宝座上，坐在教会之上，在锡安山上，长宽有1500英里，高度也有1500英里，以致全世界都能看到他。那在那个世界里，上上下下都是被救赎的人，在那里房子都是金金的，有街道，有公园，有花园，还有生命河从宝座中涓涓的流出，穿过峡谷，流过梯田，生命树在每家的后院开花，一年结12次果子，即每个月结一次。地上的君王将尊贵荣耀带进城来，那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时地上的君王和平地住在城外，当他们出城时就摘下一片生命树上的叶子，就像从前当神的烈怒平息之后，那只鸽子就叼着一片冬青树的叶子飞进了方舟一样。王会将他的荣耀带进心腹在城里的宫殿，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会摘下一片叶子带给他邻国的君王。我们将永远和平，万国都得了医治，一切都妥当了。弟兄，我们曾经互相残杀，彼此征战，流血，将孩子烧死等等，但如今一切都和平了。医治不是疾病得医治，已经没有疾病了，而是指列国的和好。 Amen。 圣城的顶端是那宝座，启示录21章23节说，那时不需要光，因为羔羊和主神就是那光。看到吗？主神就是那跟随以色列民经过旷野的火柱，在那完美的国度里，他要坐在宝座上。那时耶稣要将国度交给父，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在这里耶稣像我们的约瑟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王就是那在锡安山上的光，他神圣的光将普照整座城。哈利路亚！这个高达1500英里，长宽1500英里的圣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神所造的乐园。你去读启示录21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他们不再需要光，因为羔羊就是光，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安设在1500英里高的圣城上的宝座。它不是像这样直上直下的，而是像金字塔一样是斜的。如果它只有一半那么高，那就它像这样往上。你看，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你们要是注意的话，是从城的一边到另一边。你们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在这里穿插一些东西。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小群人？你们差不多就是从方圆1500英里以内的地方来的。从乔治亚、加利福尼亚到萨斯卡川。从堪萨斯到缅因多岩石的海岸，就是这么远。你们基本上都是这方圆1500英里以内的地方来的。哦，他们来自四方，从遥远的地极来， 他们与王同席，像宾客与他同吃，吃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语。蒙福的朝圣者，在这世界上，我要说，我从没有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哦，瞻仰他圣洁容颜，放射出神圣光芒，分享他恩典的蒙福人，像他冠冕上的宝石闪烁。哦，耶稣就要再来，我们的苦难就要结束。如果我们的主此刻就来，不会太久了，每样事情都完全符合，甚至在地理上也是一样，所罗马使者每件事都完全符合。这意味着什么？想一想，他们从方圆1500英里的地方来到这个小小的圣堂，连尺寸都一样。神为什么对巴勒斯坦这么一小块地方如此在意？看到吗？那里只有一点点大，但圣殿就建在那里。新耶路撒冷也要从那里破土而出。当他从地底下被推上来时，橄榄山要左右分开。如果他们说是像这样推上，那日当主的圣脚站立在橄榄山上时，他就会拱上来。注意，那坐落在1500英里高处的宝座上。记得有一次在山顶上，撒旦企图试探耶稣。行，那新的城有12个根基，那我们已经讲过了。那12位先祖，144米高的城墙就像亚伦的胸牌，那12个珍珠门，12个门徒的名字。作为压顶石的耶稣，他坐在宝座上。那时他的圣徒们要冠他为万邦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那压顶石。那我身上没带钱包，但如果你钱包里有一张1美元的钞票，你注意看上面有一个美国的印，那一边是只鹰抓着一些标枪，一个盾形的徽章，另一边是一个金字塔，塔顶有一个遍察全地的眼睛。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上面有拉丁文写着，这是那伟大的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该亚法不知道自己在说语言一样。那是一个伟大的印。瞧，那圣城并不是一个平平的正方体，而是向上倾斜，使人们能看到在主的圣山上，主要降临在他的山上，就在那儿。这是为什么以诺没有在金字塔上放压顶石。行，这就是那压顶石现在必须要来的原因。这座山将要被向上推出来，成为主的圣山，被赎的人要在那里居住。街道，宽阔的马路，公园，还有生命河要流过圣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透明的金金造的，街道也是用金子造的。生命树要在那里结12样的果子，地上的君王和尊贵人要将他们的尊贵荣耀带进城门。城门在夜里也不关闭，因为那里没有夜晚。在那城中羔羊是光，在那城不再有夜晚。我有个住处在那里，没有艰辛和忧患。后我要去羔羊是光的地方。难道你看不到我们现今居住的城镇房屋都只是这些将来之事的影子吗？所有这些自然的东西都是影子。比如说一个影子，比如说我的手，在有反面之前必须得先有正面。你看我手的影子，看起来我好像有12个手指头，但当我的手靠近的影子时，它就显出是一只手，最后影子就消失，与手合一了。很多时候人们以为有3个或4个神，这是因为你从遥远的早期改教时代来看这一点，明白？如果你走近点再看看，就会发现只有一位神，没错，只有一个心腹，而不是12个宗派。这一位心腹被从地上拣选出来，并被预定承受这一切。他们能认出自己在神国里的位置，在那座宝座上，他看起来是如此的高。这座有根基的新城，还有那12个门，耶稣是头顶石，使徒们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诺的金字塔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里都不会投下影子。 我在埃及看过那些金字塔，他们在地理结构上，在几何的尺寸上是如此的完美，无论太阳在哪个方向，金字塔的周围都不会投下任何的影子。看到这怎么回事了吗？在圣城里不再有黑夜，神在山顶上将他的荣耀普照四方，他荣耀的光芒永远都在那里，那里没有黑夜。耶稣就是那头顶师，注意，所以得赎的人要走在光中。我们唱着我们要走在光中，那美丽的光中，我们的心里呼喊着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那正是我们所等待的，是我们的属性，我们的感受。没错，这是你准备好了吗？这城也是亚伯拉罕所寻求的，明白？作为一位先知，他知道这城就在某个地方，这是圣经说的。他离开了他所居住的城，出去了。你看他去哪儿了？正是那圣城要显现的地方，明白吗？他作为一位先知，在寻找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耶稣这位神圣的建筑师，用他神圣的手，为一群神圣得赎的人，为一群预定的人，去预备一个神圣的城。他去预备去了。亚伯拉罕在寻求这城，他承认自己是个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所寻找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位先知知道这城就在某处，约翰看见他的降临，但亚伯拉罕以为那城一定在地上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因为他遇见了麦基洗德，那城的王。亚伯拉罕给了他十分之一，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亚伯拉罕遇见了他，他们吃了圣餐，他们就在圣城将要兴起的那一点上吃了圣餐。那里是被赎之人将要居住的主的圣山。哦，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停过。没有，我们如今还在时间里，但不久我们就要进入永恒了。哦，圣山，那里将有透明晶晶的街道、巷子、房屋和公园。你要是想读，是在启示录21章18节。那里会有生命树，结12种不同的果子，每个月结一种果子。人要吃这些果子，他们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食谱。但这只是给那些得胜者的。你们知道吗？这不是给宗派的。你说你真这么认为吗？巴拉罕弟兄，我们翻到启示录2章，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二章七节，我们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理。启示录二章七节是这么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记住，神不是向犹太人说话，这是对教会，对外邦人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只给得胜者，那些战胜兽、战胜他的记号，也就是天主教教义、基督教教义、宗派教义的人，那些战胜兽、他的记号、他名字数字的人，将有权去到生命树那里，并进入圣城的门，没有任何污秽能去到那里。看到吗？想一想，再等一会儿，我们再往深里探讨一下。生命树只是给得胜者的，树叶是为医治万国的，即住在那里的君王。他们把荣耀带进来，他们把荣耀带进来，放在神的宝座前。就像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都将他们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一样。瞧，在他们把荣耀从蒙福之地带进城之后，他们会来到生命树下，摘下一片生命树上的叶子，然后一起出去，不再有征战，不再有战争，只有和平。那叶子是用来纪念对万国的医治。这同一棵树，那就像亚当，他本来可以去吃那棵在伊甸园里的生命树，如果他没有堕落的话，那棵树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他，他可以永远年轻，明白？对万国也是一样，这叶子是为了万国的医治。注意，不是指医治疾病。每一个君王都与亚当一样，有权摘下一片叶子，就像鸽子叼着那片冬青树的叶子一样。那注意，生命河可能是由很多条的小溪汇集而成的。在这个地上，那我过一会儿就结束了。在这个地上，那我不会再讲了。 那我这还有大约三十多篇笔记还没讲呢。那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有见过任何的东西能比在山上喝到那涌流的泉水更让人解渴的了。那有一天晚上我讲过这个，那是个生命的泉源，你可能又累又渴，想找一条清澈的泉水喝够。那泉水是从几百英尺没有细菌的地下涌流出来的，清澈纯净，是生命的泉水。我们喜欢这样的泉水。那地上有很多使人提神的泉水，那当你快要渴死了，你要是能喝到清新凉爽的泉水，它就会帮助你活下去。但你看这个水是从哪来的？是从宝座那里来的。那里是他得到生命的泉源，它是从神所坐的宝座下面流出来的。如今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拥有庙宇。你想过这点吗？教会他们每个都有，但这个圣城却没有这些。圣经说那里没有殿，主神和羔羊就是那城的殿。羔羊是那光，那狮子殿，羔羊是宝座，羔羊是生命，他就是那殿。所有的殿里都有人们敬拜的对象，但在这座城里他就是那受敬拜的对象。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他灵的光辉普照着那金字塔的城，就像彼得和约翰在变相山上，那光辉普照着整个山顶。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在启示录21章3章4节中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借着救赎人，通过救赎的三个步骤，在人中建立了他的帐幕。那神要救赎地，在地上支搭帐幕，并和他借着地所造的臣民居住在一起。由于罪，地堕落了，那神不得不让他这样。但现在他差耶稣来赎回这堕落的地，我们也是这地的一部分。你的头发一根也不会丢失，这是耶稣说的。他说在末日我要使你复活，看到吗？为什么？因为你是地的一部分。你知道我这儿有个我太太说我掉头发的小笑话，我对她说我的头发一根也没有失落。她说那你头发到哪儿去了？我说就在我还没有头发之前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些物质，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都在那等着我呢。行，是的，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们。这个老朽的身体满了皱纹，衰败驼背，腰酸腿疼，声音嘶哑，这没有什么。你可以把这个身体扔进大海，但是号角知道他的名字，你就等着吧。是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改变。我是这被赎回世界的一部分。你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制度，你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制度，一个被赎的制度。注意，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注意，以前的事物都过去了，那这事儿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天已降下并与人同住，天与地拥抱了。这就跟鸽子降在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耶稣身上完全一样，他是地上的尘土，一个人。神从那个借着创造能力而来的小小生命细胞里出来，这个血里的生命回到神那里，但耶稣的血却留在了地上，不要赎回它。因为血是从该隐的生命细胞里一直延续下来的。行，基督借着神创造的能力而来，就像他用创造力造了亚当一样，他是第二个亚当。那通过那破裂的血细胞，罪，那该隐中断了那公义的血细胞，因为他杀了亚伯，亚伯是由性而生的。但耶稣基督的血细胞却不是借着性而生的，这血乃是神的创造物，是万物的开始。他的血救赎了地，以及所有的钙、钾、石油、宇宙光等等这些构成你身体的成分也都被救赎了，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我要在末日叫他复活。然后呢？神来居住在地上，他的身体是这地的一部分，他为了使我们称义而兴起他的身体，那我们借着相信和接受而称义。对，这是神预定的计划。那神成了人，道成了肉身，来救赎我们。 使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注意，在这个美丽城墙的外面，那现在你们明白那座城了吗？行，那是一座圣山，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城不是个正方体，而是一座山，长宽高都是相等的，看到吗？这边1500英里，那边1500英里，四个边墙都是1500英里，而且有1500英里高，所以这是一座金字塔形的大山，那城就在山上。荣耀，这就是了，这就是神的乐园，世界的光，那个完美的国度，不是第七天，而是永恒，明白？不是千禧年，是新天新地，看到没？这地经过千禧年，就是经过它洁净的过程，但它仍然要被焚烧，看到没？他的宝血救赎了人类，表明这个纪念。那新妇要在千禧年里生活，但之后地还要被火洁净，就像你要被洁净一样，你是这城的代表。所以不管你是死还是活，这有什么区别呢？不管他今天来还是100年后或1000年后来，我只要安息，直到我改变的时刻来到。所以年老的男人女人们，不要灰心，如果你是神的属性在这地上的代表，这是神。那如果你在这儿有代表，你就是在永恒里了。如果你经过了第七天，进入了第八天，你就被包括在这里面了。你借着圣灵的血进入了永恒。但你要是光相信感官，跳上跳下，或者说我做这个，我守第七日，我不吃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儿，那你最终还是要灭亡。这是永恒，这是永恒，是祝棚节之后的节气，明白？祝棚节是最后一个节气，第七个节气。我们现今是在祝棚节，即在第七个教会时代里敬拜。在千禧年里，我们又要在第七天度过祝棚节，但在第七天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盛会，回到永恒中去了。怎么回去呢？是借着永恒的那一位，他救赎了我们，并将我们领回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你怎么知道你是其中的一部分呢？是因着这时代里神的话，神的应许。这什么呢？就是恢复到第一天，第一天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再次回到纯正的五旬节，而不是感觉，而且还要彰显晚上的光，这是发出晨光的同一个太阳，是给这时代的应许。 Amen, Amen。 朋友们，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哪儿？我们在等待着离开，以便启示录十一章可以显明给犹太人。是的，被提就要发生了。注意，在圣城墙门外的新地上，列国将永恒的在和平中居住。注意，尊贵的君王要将他们的荣耀带进城，那里不再有罪，不再有剪短发的女人进入那城。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再有穿短裙的、吸烟的，或者嫖客的、娼妓也、说谎的、拜偶像的等等，他们都不能进入那城。不会的，这一切都结束了，罪不再有了，凡不洁净的都不能进入那圣城。这神说的，一切都永远过去了。瞧，在城门外的田野里，熊会温和，狼会驯服，狮子将与羊羔同卧，野外的野兽将由小孩牵引。我将改变，受造的我将改变，死亡已经在我要朽坏的身体里工作。我老了，但我会改变。你们听过这首歌吗？熊会温和，狼会驯服，他们不会再跳着扑过来想咬死你，他们会与你一同漫步在小路上。 谁会继承这些呢？那些得赎的，或者谁呢？对，我现在只能用预表来跟你讲了。注意李弟兄，是谁跟先知挪亚一起来到那新的土地上呢？是那些同他一起进入方舟的人，对吗？是他们走了出来，到了新地上，明白吗？是那些因着挪亚的信心同他一起进入方舟的人，他们在水的洗礼之后走出了，站在新地上。是那些跟耶稣一起进去的人，你怎么进到他里面呢？借着一个圣灵，他是道，你成了他的一部分。你是他的哪一部分呢？你是活在这个时代的道的一部分。你能认识他来，在千禧年里你将跟他一同走出来，那时他将走出来。注意，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转移。你说哦，伯南汉弟兄，注意，如果神可以在2500年前将以利亚提去，并再把他送回到世上来，成为犹太人的先知，那神为心腹所做的岂不会更多吗？挪亚走出方舟之后，那注意神对挪亚说了什么？他脱离了洪水之后，就像当年神对亚当所说的一样，当洪水过后，挪亚出现在新的地上时，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注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同起初对亚当所说的一样。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仔细地听，亚当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在太古的世界被毁灭之后，挪亚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明白吗？难道你还看不到蛇的后裔吗？是什么遍满了地面？明白了吗？好的，你看到撒旦是怎么得到了夏娃？这是为什么死亡自那时起就统治了这地，天地动物大气也都因此受到了神的咒诅。那是一个咒诅，因为撒旦先得到了这个。耶稣降世来把这一切赎回给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成为地的一部分，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从这个被赎了的尘土中，耶稣自己的身体也是尘土，神借着耶稣基督赎回了他所有的属性和这地。他是说出来的道，我们这些被赎的人是属他的。你要是能分辨的话，看到吗？法利赛人声称他们是属神的，但你们看到我画的第一个例子，他们只是凭着知识认为他们是属神的，但当神的道在他们面前彰显时，他们却无法辨认出他来。他们说这个人有邪灵，今天我们被称为假先知，被那些虔诚的人、伟大有才干的人用各种极其肮脏的字眼来称呼，不是吗？看他们就是不明白，光是水的洗礼并不足以洁净你，同样借着宝血得以成圣也不能将地赎回，只有火的洗礼才能使地洁净，就像神对他的心腹所做的一样，是通过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就是我所说的，神从没有应许要兴起一个新的民族，但是应许要赎回那堕落的人，如神所应许的，那些被预定的人要承受新地。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我们都清楚这一点。要记住，神将以利亚提走，并在心腹背离之后将他再转移回来，回到犹太人中间，成为他们的一位先知。那神很快就会这么做了。神让他一直活了2500多年，以利亚再次出现。再注意，神使摩西从死里复活。摩西的坟墓在哪里呢？有谁能找到他？你去读一读犹大书。行，当天使长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辩时，他说主责备你吧。然而在这里，彼得、雅各、约翰却在变相山上看到了摩西，就在神要兴起那座圣山并居住的土地上，明白？基督来赎回的，一边是预表那被提的教会，另一边是预表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在哪里呢？在圣城里，在山顶上，看到吗？在山上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见证人，同时还有以利亚、摩西和耶稣三个天上的见证人。瞧， 摩西预表那些死里复活的人，以利亚预表那些活着就被提的人，他们两人都出现在这个圣山上。耶稣这位救主有神在他之上荫蔽着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记住，在这之前的几天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什么意思？从死里复活的人和被提的信徒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耶稣站在那里，有神荫蔽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那个新国度里的顺序。哦，弟兄们姐妹们，死亡不会改变你，死亡只是改变你居住的地方。行，记住，当撒母耳死了，他被埋葬了两年，他在乐园里，那个在隐多尔的巫婆将他招了上来，扫罗认出撒母耳，那巫婆也认得，于是就伏伏下拜。撒母耳一点也没变，他依旧是两年前的撒母耳，他还是一位先知。他对扫罗说，明天你会死在战场上，明晚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儿子就将与我在一起了。事情也的确是这么应验了，看到吗？当摩西和以利亚为应验启示录十一章二回来时，他们还会是先知。哈利路亚！在将来的那块地上，羔羊是圣城的光。麦肯尼弟兄，我会认得你，我的同胞们，我会认得你们，你们是我冠冕上的宝石。当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那方圆1500英里的城里时，心腹要被安置在这四方的圣城中。主神要坐在这圣山上，是的，神坐在山上，耶稣坐在宝座上，在那里金号角要吹响。当约瑟离开宝座走过乐园时，神的儿女们将匍匐跪下敬拜他，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赎回了。 Amen， 哈利路亚。有时我思念天家，我将在那瞻仰他的荣美，在那美丽的京城里，当我见主面，喜乐和满意，我向往那美丽的城，主为他的人所预备。在以赛亚书9:6，以赛亚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甚至连动物也在那里。哦，熊要温和，狼要驯服，狮子与羊羔同卧，田野的兽有小孩牵引，我将改变，受造的我也要改变。当那日来到时，我会被改变，因为我要去那城，我一定会去到那美丽的圣城。此时我感到了救赎的能力充满了我整个的心，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是荒废了我的一生，就是把欺骗的事交给你们。但当我看下去，就看见神对今日的应许，并看见他被印证了。我看看坐在这里来自方圆1500英里的会众，他们是蒙拣选的，从各教派各族各信条中被招出来聚集在这里。当我看到神的道验证他自己时，我很清楚地知道，当那日我冠冕上的宝石要比今天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更光辉夺目。人的这时候一定会来的，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突然的，我们只是在等候那个时刻，时候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耶稣的再来也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他的荣耀是如此的奇妙，他的名将称为测试。你们看到那个城吗？那像是新郎和新妇居住的地方。时候已经很晚了，如果你认为驾车几百里来坐在这里吃神的话语是一件美妙的事，哎，这只不过还是个影子。那当我们与他一起生活在那城中，当我就住在你的隔壁，当我们吃那些树上的果子，走在街道上，穿过那些黄金的街道，来到泉水边饮水， 走进神的乐园，与天使一起周游大地，唱着圣歌，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哦，那将是怎样的一天呢？一切都值得。有时路看起来崎岖艰难，但当我见到主的时候，这些都变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当我在神美丽的国度里见到他时，世人嫁给我的那些恶名等等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向往那美丽的城。让我们低头。我向往那美丽的城，主为他的人所预备。历代圣徒们围绕白色大宝座歌唱荣耀。有时我怀念天家，有天我将在那边仰望主的荣耀，在那美丽的金城里，当我见主面，喜乐和满意。在拔摩岛上，约翰看见了他。亲爱的耶稣，这是我的盼望。说我的盼望不建立在任何别的东西上，那城，那伟大的王，是我心灵的母亲。神的，求你不要让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灭亡。说让我们今天再次省察自己，等候你的再来。那里所有被赎的人，在古罗马的竞技场上，那些被狮子吞吃的基督徒，有一天要从尘土中复活。在荣耀的山上，不再有坟场，也不再有悬挂花圈的把手，不再有眼泪滴落在坟墓上，不再有新添的坟头，不再有暴风雨击打它。在那里，一切都充满了荣耀。主要帮助我们。如果这里有人蒙召来赴羔羊的婚宴，进入这一千年的禧年统治，并在蜜月之后进入圣城，千禧年只是一个蜜月，然后新郎带他的新妇回来，那个家是新妇的，是他的新郎的，他是他的新妇。哦，自从他订婚之后，他就去预备住处去了。愿我们忠诚于主，他是神的道，因为他就是那道。无论别人怎么企图使我们与主分开，但主啊，吸引我与你更亲近。有时我怀念天家，有天我将在那边仰望主荣耀。在那美丽京城，当我见主面，我喜乐和满意。新郎和新妇将来的住处，他就要回来了，然后进入三年半的婚宴，之后我们再回来进入千禧年，度我们的蜜月。然后主要那城显现出来，就像新郎给新妇带来一个惊喜。当一个小新妇站在那里，她看到她将来的家时，她该是何等的惊喜万分。主啊，今天我们凭着信已经看到了她，她将要被建立在这地上，这是你所应许的。有一天你的教会将完全被赎，然后这世界上剩下的物质也要被赎，但首先你救赎了你的子民，以及他们由地上的尘土所造成的身体。帮助我们吧，神啊！如果这里有人还不确实的知道这一点，主要愿他们现在就来接受。我知道时间已经很久了，而且天气也很热，但人呢，我们不会一直站在这里的，我也不会一直都是你们的牧师。所以让我们确信，伯拉地球有办法吗？有的，你要成为道的一部分， 成为今天神话语的一部分，也不能成为摩西时代神话语的一部分，那部分已经完成了，那是脚，我们现在是在头的阶段，这头就是基督，我们不是在路德时代及手臂的时代，不是的，这是头的时代。基督呢，压顶石为他的身体而来。如果你现在对这点还不能完全确认，那不管你在哪里，那请你举起手来让我看到，其他人仍然低着头。神祝福你。你说伯拉罕弟兄，请在祷告中纪念我，我多么渴望能到那里，我不愿意错过伯拉罕弟兄，我在省察自己尽力做一切我所能做的，但求你此时为我祷告好吗？神祝福你。在你思考的时候，只要祷告说，神的，只要发自你的内心，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心中拉扯着你，激荡着你，那这就是了，是神的属性要证明他自己。我向往的美丽圣城，主为他的人所预备，历代的圣徒们围绕白色大宝座歌唱荣耀，有时我怀念天家，有一天我将在那边仰望主荣耀，在那美丽京城里，当我见主面，喜乐和满意。天上的父，主接纳我们，主那伟大的牧者，伟大的救赎牧者，至高的牧者，他离开了荣耀，因为他知道神的一切属性迷失在罪的深渊里，在那里狼和野兽很快就会将那些小羊吞吃掉，但是离开了天上的金色走廊，降到地上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以便向我们证实神的爱。主在那里找到了他们，有的在宗派里，有的在声名狼藉的地方，有的瞎着眼在街头流浪，有的在路上和篱笆那里，但主拯救了每一个父预定要他拯救的人，并且他委托我们活出我们这个时代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了路德在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改革，还有卫斯理林恩派，现在我们正在等待那城的压顶石。神啊，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以及赐给我们这时代的应许，这真理的信心要再次被恢复，这晚上的光要使它的果子熟透，将会有一天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就有光明。那同一位在地上以肉身显现的神荣耀的儿子，他完完全全地应验了神的应许，他弄瞎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西律党等人的心眼，今天历史又重演了，神的道像过去一样得到彰显，那辨别人心中秘密的真道完全如他过去所行的一样，因为经上说这道不能废去。主要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帮助那些举起手的人，愿他们把腰带扣得更紧，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子，披上神全副的军装，戴上头盔，拿起信心的盾牌，从今天起向前行。主要愿你垂听，再过不多久我们就要被召回去了，那就是被提的时候，只有一小群的人会像以诺一样被提，然后呢，女人其余的后裔就是那些遵守神诫命的犹太人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外邦人，他们会像狗一样的被追捕，并要为他们的见证献出生命。然后在一个伟大的早晨，千禧年的蜜月将要开始，但其他死去的人要一直等到千禧年结束之后才复活，在一千年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这个预表就是在方舟里的函， 还仍然在那其余的人当中，那些听见神的道却拒绝的人要被审判。主啊，应允我们，不要把我们留在他们当中，而是让我们出现在那些被招去赴婚宴的人当中，因为我们辨认出今天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与他一同进去，我们要走出世界，走进他里面，让我们走进他城里，与他一同进去。主啊，我老了，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讲道了，但我绝对信靠你。我就像我的父亚伯拉罕那样盼望那座新城，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说他要来了。主要我尽力在各处点起亮光，主要不让一个人失落。神的，不久前当你向我启示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来自方圆1500英里的时候，这是多么美啊！他们聚集在一小块地方等候那城的降临。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陌生人，我们是被遗弃的人。那些异教徒及这个世界嘲笑我们，那些虔诚的宗派教会讽刺我们，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动摇。主要让我们成为道的一部分，坚定不移。你的话在末日定要成就，让我们与他有份。主要让我们也在他们之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举起手来。我向往那美丽的城，主为他的人所预备，历代圣徒们围绕白色大宝座歌唱荣耀。有时我怀念天家，有一天我将在那边仰望主荣耀，在那美丽的金城里，当我见主面，喜乐和满意。如果我们以后会在那城里一起居住，就彼此握手说神祝福你客旅。你是从哪里来的？路易斯安那、乔治亚、密西西比。我也是客旅，我在等候那城。我要瞻仰主荣面，在那美丽的金城里，当我见主面，我的喜乐和满意。哦，熊要温和，狼要驯服，狮子要与羊羔同卧。旷野的兽有小孩牵引，我将改变，受造的我也要改变。哦，总有一天，山谷中有我的平安。哦，总有一天，山谷中有我的平安。主，我恳求你，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也看不见困境。山谷中有我的平安。今天早上我们那位看不见的君王要得到彰显。 我看到的不会是90岁的比尔道奇弟兄，你们看到的也不会是50岁的我，因为到那天我会改变。旷野的兽有小孩牵引，我将改变，受造的我将要改变。难道你们不高兴吗？不再有白头发了，不再驼背，我们都变得美丽不朽坏，我们要满有他的形象出现，比太阳更亮。哦，太奇妙了。主，我恳求你，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也看不见困境。山谷中有我的平安，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多少人需要力量来走完这旅途？愿神赐给我们。多少人是身体软弱受伤的战士？12个，可能更多。你相信那看不见的王正在这里吗？看不见的要由那看得见的来彰显。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这是他的灵借着我传讲这信息，他就会做当年他在世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多奇妙啊。我向往那应许之地，我向往那应许之地，谁来和我和一起去？我向往那应许之地，在那宽阔无边的草原上，闪闪烁着永恒的日子，神的儿子永远掌权，他能驱散一切黑暗。哦，我向往那应许之地，我向往那应许之地，谁来和我一起去？我向往那应许之地。当主的天使以可见的形式出现，第一次来验证这个信息，就像神在西乃山上为摩西所做的那样。那时有500个人走向河里受了洗，我遇见了他。我走入河中，当时好几百人正在为那次的洗礼唱着同一首歌，他就在那里降了下来，就是你们在照片中所看到的那同一个火柱降了下来，正降在这河上。他说，就像施洗约翰被差遣预报主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要预报主的第二次到来。谁来和我一起去？我向往那应许之地。这同一个火柱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们察觉到它了吗？神造我们，有的是为了这个目的，有的是为了那个目的。如果你丝毫不怀疑，只相信神就在这个房子里，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向你证实他自己。现在让你满意吗？如果没法去到每一个人那里，那现在快2点了。但如果你，那我说1点多1点的，但如果你相信，那就让神降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必须得相信，只要你一点也不怀疑，那他就会动工。我看到了基督神圣的同在，他就是那道。圣经说，神的道大有能力，如同一把两刃的剑，刺入骨节和骨髓，分辨人心中的意念，揭示人心中的秘密。瞧，几年前我并不明白这些事儿，当我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瞧，神做了什么？神说，你要握住人的手，什么也不要想，只要说神告诉你的事儿，说这是流或别的什么。然后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不用再这么做了。 他会直接辨别人们心中的每一件事。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模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倘若能行，他们几乎连选民也给迷惑了。但你只要看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跟随神的道，你就会知道那东西到底是对是错的。但耶稣依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里有多少人是有病的并知道我不认识你，请举起你的手。你说我知道，你不认得我。哦，我看到到处都是举起的手。你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在末世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要在末日显现的事情，不是以前的日子或中间的日子，而是在末后的日子里他要显现。那现在我们是处在末日了，这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完全成了索多玛，就连两个使者也跟拆去索多玛的使者一样。那一小群跟亚伯拉罕一起被呼召出来的人中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个成了肉身，以肉身显现的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与他们吃喝同样的食物，他站在他们中间传达信息。他说，我要成就这件大事。亚伯拉罕不停地观察，他说，就是这位吗？我一直在寻找一座城，这就是那城的君王吗？他对亚伯拉罕说，为什么撒拉怀疑这一点呢？撒拉在他背后的帐篷里。亚伯拉罕说，主神以罗心，因为他辨别了撒拉的心思。耶稣说，当人子在末日显现的时候，同样的事要重演，那块亚顶石要来连接到他身体上，就是那被赎的人，他来带走属于他的人。此刻的正与我们同在，现在只有十几双手举着。那我相信神会医治你们每一个人，我相信会的。我不相信一个人坐在这种环境里，在这样的气氛中，竟然会不知道，辨认不出一些事来。现在我让你们祷告，把你们心里的问题都找出来，明白？然后开始祷告说，主耶稣，把这个启示给我，我把我的问题都告诉你。那现在求你差你的圣灵给巴拿罕弟兄来验证他在这个信息中所说的是真理。今天他也谈到了你，我知道这是真的。主要现在向我启示，对我说话。那这些人分散在会众中，所以你们只要祷告，只要全心的相信神会成就。现在我要你们看着我并且祷告，就像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门口对那瘸腿的说，说你看我们，那瘸腿的想指望得点什么，他就要得到了。你也指望得到某些东西，我相信你也快要得到了。彼得说，你看我们，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医治我也不能，这些都在基督里，但我把神给我的恩赐给你，就是相信他的信心。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了，相信他。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坐在那里的一位女士正看着我，几分钟前她哭泣祷告，甲状腺的疾病一直困扰着她。我不认识你，对我来说你是个陌生人，这事实对吗？你不是本地人， 你来自芝加哥，你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太太。如果这是对的，就挥挥手。回芝加哥去吧，你会好的。他摸到了什么？是那个换血漏妇人所摸的同样的东西。主的衣角，不是我的。人群后面坐着另一位女士，如果我能使她明白，就是那位头朝一边看的女士，我不认识你，对我来说你是一个陌生人，但你的胃病正折磨着你，你丈夫就坐在你旁边，他的耳朵有问题，你的名字叫 Sip， 你跟我是陌生人，你不是本地人，你们是从密西根来的，如果这是对的，请挥挥手，回密西根好了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能。那位喉咙有毛病穿着白衣坐在后面的女士，你是从乔治亚来的，回乔治亚好了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相信吗？坐在最后边座位上正望着我的那位女士，她有漏管的毛病，他会相信的，神会医治他的。布朗太太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会你跟我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你相信吗？举起手来，这就是了。这位躺在担架上的女士，再来往这边看，她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如果我能医治她，那我早就做了，但我无法医治她，他不是本地人，他来自很远的地方，你来自密苏里州，你的毛病是内脏，但只要你愿意全心的相信，不疑惑，那耶稣基督就能医治你，你就能平安的回密苏里并做你的见证，你相信吗？那你就接受并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耶稣基督医治你了，你相信吗？这是那位永恒君王同在的明证，现在你能全心的相信吗？神肯定是在这所房子里绕场一周了，你能够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神此刻与你同在吗？现在你们要相信并承认你是神天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举起你的手，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彼此是肢体，你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你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基督的一部分，现在让我们彼此按手。在担架上的那位女士已经站起来了，正四处走动，回家去好了吧。Amen。如果你们相信，那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了医治。现在彼此为对方按手，因为你们是基督的一部分。你们按着自己的方式为你按手的人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你是我们的君王，你在我们当中证实了你自己。我们因你的同在献上感谢。主啊，你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他心里若不疑惑，相信他说的一定会成就，那就必成了，他一定会得着他所求的。为了遵行这个诫命，为了遵行永不废去的神的话语，我们作为您的来自方圆1500英里圣城的代表，我们对撒旦这个战败的魔鬼说，你的结局就是被焚烧，我们是那四方圣城的代表，在那里羔羊是光，我们是全能神被彰显的属性，是蒙耶稣基督恩典所救赎的。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离开这里的每一个病人，这些圣洁的手已蒙救赎，因为他们相信神的道是神思想中的属性。现在这些人他们都彼此按着手，撒旦你不能再控制他们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出来。那奉主耶稣的名，主就在这里，神的话说他就在这里，你们的到来与你们的信心证实了你们是神代表团里的一员，我们甚至可以从地理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点。你意识到你是得赎的神的儿女吗？你认得这是你的家吗？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这是你来到这里的原因，这是为什么你去到基督那里， 你正在吃他的话语。如果你因着表达了他的属性就有这么大的喜乐，那当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同在时又会怎么样呢？哦，那一定会非常的美妙。你们每个人都有医治病人的权柄，把你们的手放在病人身上，你们每个人都有施洗的权柄。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池子是向你们敞开的。遵行神的每一句话语是你去到了圣城的唯一道路。记住，最初就是因为对神话语的一点不信而导致了世上所有的罪。耶稣说，若有人在这里加添或删除什么，他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他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被删去，一切都完了。圣经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任何人是奉耶稣基督以外的名字来受洗的。如果你还没有以这种方式受洗，你最好也这么行。你说，哦，这有什么区别？夏娃也是这样。撒旦说，哦，神肯定不会。那你知道神，但神确实做了。神是这么说的，基督给了彼得天国的钥匙，凡在五旬节被捆绑的也要被捆绑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心腹要出现在第二次预言中。在末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招出一个教会，他会跟最初时候的教会一模一样。正如我在两个星期前所讲的，树从根部生长成了那棵心腹树，就像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所做的一样。神的杰作要被再次带进了圣城。神祝福你们。我相信现在撒旦已经被打垮了，他自己也知道撒旦在地上像一只吼叫的狮子，离最后的结局已经不远了，他快完蛋了。撒旦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他就像一只吼叫的狮子。但记住，平安之王站在那里，那伟大的全能者，人类的建筑师，那位建造现在的我、现在的你的建筑师就在这里。这位建筑师知道如何建造房屋，并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有谁比这位建筑师更加专业的？他在这里证实了自己，他就在这里。这要取决你的信心，相信，只要相信。我向往那美丽的城，主为他的人所预备，历代的圣徒们围绕着白色的大宝座，他们歌唱荣耀。有时我怀念天家，有一天我将在那边仰望主荣耀。在那美丽的金城里，当我见主面，喜乐和满意。记住，今天晚上教会要举行圣餐。那如果你还在城里，而且想来参加，那我们很欢迎你。这是为了纪念，那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席。我爱你们，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想你们是世上的盐，也听说了你们在世上的好行为，这使我对你们更有信心。但想一想，像我们这样可爱的一小群，将来有一天会被打散，那是所有这些就都成了追忆。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我们将来再会之前先去世了，那在晨光明媚的河那边，我会与你相见。所有悲哀已消失，当圣城的大门敞开，我会站在门边，在漫长疲惫的生命终结时，在晨光明媚的河那边，我会与你相见。坐在河边，与老朋友重逢，我会见到你们，我会认识你们。清晨借着我的微笑，你会认得我。清晨在四方形的圣城里，我会与你们相见。你爱他吗？直到我们再相会，让我们站起来唱，时常携带耶稣圣名。请给我们起个调。 你爱他吗？他是不是很奇妙？你相信这是真理吗？你是否正借着神的恩典前进？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你要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火箭。每逢诱惑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这就是所要做的一切，直到我们再相会。好的。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除去所有的烦闷，尊贵名和甘甜的指望你听见了，尊贵名和甘甜的所望你天所。那我不得不略过一些信息，如果主愿意，将来有足够的时间，我会回来继续这些讲题。你们抱怨说聚会的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可是够长的了，这里很热。那现在那神祝福你们。我喜欢那首歌，那有一天晚上，那他们把外边的喇叭关了，那一个邻居说，我这么喜欢这个信息，但你为什么将那美妙动听的歌给关了呢？就在外面那位邻居，如果今天早上你也在听的话，我想我们在杰弗逊维尔有最好的邻居。我们把车子停在他们的房前，我们不得不那么做，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们感谢他们。哦，主是多么的美妙，愿神与你们同在。感谢你所望与天色的再相会，让我们低头相会。牧师一会儿会结束聚会，神与你们同在，千载相会，在那伟大城市中的宝座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